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评论区说一下科技有没有吃到肉，有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啊，吃到肉，科技有吃到肉吗？啊，科技吃到肉的打吃到，今天掰玉米了，掰玉米的那实在是劝不动了，我已经跟唐僧一样了，天天劝不要掰玉米，不要掰玉米，你还掰玉米，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只能让猪八戒过来了，唐僧只能让孙悟空过来打你一棒子了，唐僧是没法办了，只能上这个孙悟空了，只能上悟空了，啊，搂一棒子估计不就不掰玉米了。今天放量了上涨，明天下跌是不是有大概率？你这咋理解的呢？啊，科技套着呢，那你是可能是五浪疯狂，跟着老法师五浪疯狂上去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自我们给大家就是，尤其是加播啊，前两天我们那个加播及不及时？我前两天讲科技的那个加播及不及时？啊，这个啊，及时打个及时啊。我一般也不会乱加播吧，黄金跌的挺厉害，你咋不说黄金涨得有多猛呢？前面啊，这个叫厉害吗？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等一下吧，先说说这个科技啊，科技我们前天晚上11点啊，悄悄摸摸的11点给大家播的啊，播的及不及时吧，啊，准不准确啊，及不及时啊，那个时间怎么样，那个时间点给大家把握的怎么样？掰玉米啊，谁在这个狗熊掰玉米啊？我看看你们有没有还有掰玉米掰玉米的啊，还喜欢掰玉米的。我看看科技准备掰玉米的啊，这个科技掰玉米的已经掰玉米的打个掰玉米了，没掰的打个没掰啊。我看看你们还有没有想掰玉米的啊？怎么还是2980？价格没变啊，2980没变，但是今天不送年卡了，而且明天啊，明天我就调到3180了，3180了啊。科技给大家验证了啊，加博也肉也吃到了啊，我们。就调到3180了，是吧？2980今天不送年卡，然后明天调到3180啊，就是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节奏吧。啊，今天不送了啊，今天绝对不踏口啊，今天要踏口，我表演倒立啊，今天不踏口了。对，今天坚决不能送了，再坚决不能送了。这个明天我们明天就涨价了啊，明天就涨价了，倒立不踏口了啊。这个董皇的踏口传染到我这儿，已经传染了十几天了，20天了快，不能再传染了。有人说2980才一天就涨，关键是我之前我说了那个啊，就是三关嘛，过三关是吧，三关过了以后啊，我就调到3180了，已经讲了很久了啊，讲了很久了啊，其实也真的该调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这个价格该不该调了啊，该调了打个该调啊，不该调了说个不该调啊。还有帮我倒立的，这个加播已经这么到位了，还不该涨价，你们这说一说你们这挣了多少个年卡了啊，你们都吃肉吃了多少个年卡了？啊，评论区说吃肉吃了多少个年卡了？是什么时候？这周一晚上加播，周一晚上11点啊，去看一下周一晚上11点的加播。啊，大家就说一下我这个加播啊，这个加播及不及时啊，到不到位？到位的打个到位。还要让我再送一个月，再 taco， 再 taco 没脸了，我都没脸了，就 taco 王了成了啊，早就已经你们把这个课程。是吧，这个吃肉吃的早就吃回来了吧，十几年的年卡都吃回来了吧。周一加播了吗？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周一加播没有啊，周一有没有加播？哎，是周二还是周一啊？是周二加播的吧，是前天周，哎，今天周几了？今天周四，应该周二加播的吧，周二还是周一我忘了啊，就是最最关键的那个节点应该是周一啊，周一晚上11点加播的，周一晚上11点加播的。啊，我给大家讲了什么非对称机会 ，asymmetric opportunity， 啊，非对称机会，啊，然后有人说要跑了，啊，就是你跌也想跑，涨也喜欢跑，啊，一跌就慌，一涨就想跑，是吧？哎，也不对，一跌就跑，啊，一跌就慌，一涨就急，一震荡就想跑，啊，这毛病你改不了的话，我估计啊，你就只能不停的练这个酷跑神功了，啊，等你酷跑神功差不多练到位了。啊，练到位了，差不多也该练 boss 神功了。等你练 boss 神功练到位了，差不多也该原地该这个五浪疯狂了。啊，该起飞，原地起飞了。
不是你们就差这个送这一个月这点优惠吗？你不看看我周二、周一的加播吗？还有前两周的黄金的加播吗？那些加播难道不比这送一个月重要100倍吗？有人说八月份没几天了，送到开学截止吧，送到9月1吗？ 送到大家都把大家都送到学校里面，安全的送到学校啊，吃的盆满钵满，然后再不送吗？送到开学，然后送到学校里面，把你们全送到学校，9月1号开学全送到学校啊，然后吃的盆满钵满啊，肉吃好吃舒服了啊，然后都躺在那儿了。还有说8月31号才什么来着，才发工资，才发工资买年卡，我也是醉了，汤都没喝着啊，还有汤没喝着的啊，不要在那个狗熊掰玉米啊，狗熊掰玉米这个你和这个东西你就要养成习惯了，就天天就在那练酷跑神功去了啊。行吧，还差四天了啊，四天吧，是有人说替我倒立，还差四天我就送到，好吧，再给大家送一下，然后开学啊，开学我直接提价到3180了，好吧，我也不搞什么不送了，我直接干到3180，省得这个价格过不去了一样，好吧。好，今天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完了，太酷了。你秒拍的快拍啊，请我改变主意，我改变主意很快的，我可能就改变主意了，我去。还有没发工资的，送到上学的，我去。要拍的快拍啊，要不然我真的随时改变主意，这气死我了，这个。哎。怎么就这么费劲了，你们肉也吃到了，黄金肉也吃到了，科技肉也吃到了。啊，科技而且还才刚小是吧，小才刚刚开始，你这啊，行吧，就这样吧，反正就这样吧，有人不信了，已经真不信了，完了，我跟董王一样，信誉破产了。行吧，再多吃点肉吧。好吧，科技这块今天英伟达的财报啊，那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以后呢，它先是盘前大跌。那盘前呢跌了 3% 啊，现在呢又变成盘前上涨了 7% 啊，什么原因呢其实核心就是电话会议里面它传达了一个信心啊，传达了一个什么信息的，你们吃到肉啊，肉吃厚了以后可不能再叫我这样了啊，再让我什么送了什么的，你应该都说让我涨价，好不好啊，好不好。这个传达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整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啊，或者 AI 方面的这个需求啊，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这个28年的给的这个28财年啊，也就是明年给的这个财年的展望啊，展望还是比较高的啊。这个展望呢是营收增长 80%， 比市场预估的要高啊，市场预估要高啊，就3980这么说啊，应该3980。所以这块是很重要的啊，好吧，你们就没拍的去拍吧，好吧，今天还又塔口了啊，今天这个拍年卡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送到这个9月1号开学结束的话，开学以后我直接提到3180了，我也不搞什么，这个2980这个价是不能待了，这个价格待的越久，我看我越是动不了啊，越是动不了，挪都挪不了，所以我下次我直接就价格调到3180就完事了啊，我也别过度了。好，没有拍的去拍吧啊！今天那个拍年卡给大家，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这个到这个啊，到9月1啊，到这个反正开学吧啊。那科技这块啊，我们要看的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呢？要看的就是说英伟达的财报啊，它能不能带来这个扩散的一个效应啊？扩散的效应啊！真想谁来唱一首歌？那个心太软啊，唱一首那个心太软。财报啊，英伟达的财报最重要的是看看它有没有这个扩散效应。就是当时大家记不记得，在美光财报出来的时候，或者是三星财报出来的时候呢，我们说当时它两个方面有问题。第一方面是什么呢？一会儿连线让你唱啊，这个心太软啊，在这个当时啊，这个六月底啊，那个6月25号美光财报出来的时候，为什么当时它我们说就是有问题呢？就第一个是财报出来那么炸裂的财报以后啊。它出利好不涨，还有一个第二个是什么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当时给大家讲到没有产生扩圈效应，就是存储里面的这几个公司财报这么炸裂啊，居然没有出现什么扩圈效应啊，没有出现这个扩圈的效应，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这个是当时我们给大家讲的两点比较异常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什么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当时的这个就是半导体这些财报出来以后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第一是财报
特别炸裂，但是却没有什么，却没有出现股价的上涨啊，甚至反而下跌。第二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最重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么炸裂的财报没有带来整个 AI 的扩圈效应，大家记得吗？扩圈效应这两个字，这四个字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好吧，让你们都这个吃到大肉，好吧，我都让你们舒舒服服的涨价，好吧，省得一半 有人说不要涨，有的人说要涨，有人说最后一天发了工资买，好吧，我就今天还是给大家拍年卡送一个月啊，这个已经那成了 taco 大王了啊，我这 taco 传染，我也给传染啊，好。啊，是没有拍课的去拍课，这课程确实很便宜，很优惠了啊！你去拍过了，他们都知道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个课程值不值啊？值不值？我想通了，就是直接下次直接价格跳到3180就行了，不用去那个什么了，不用去就是从送然后到不送啊，然后再到3180就是过渡了，没有意义。我大概明白了，就是说直接从2980直接往3180去跳就行了，不要管了，就你管的越多。啊，然后说还要给大家过渡越多啊，越复杂，就直接跳，价格直接跳就完事儿了。已经拍了三年的还能再拍吗？别拍了，别拍了啊！你别拍了啊！拍三年行了啊！你把我的价格都锁定了，我后面判断的这个就可能能力啊，就像这个大模型一样，我还在不断的提高啊。然后你就把我价格锁定了啊，那也对我也不公平啊！你这三年差不多了啊，三年差不多了，要不然你这拍的全是老粉，全是这个铁粉。啊，咔咔咔一阵三年五年的拍，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后面啊，就是后面的这个就是英伟达，我们说美光的当时财报啊，当时没有带来扩圈效应，而且财报很炸裂，股价还下跌。那这次英伟达的财报呢，我们要看一下关键的关键会不会产生扩圈效应。英伟达的地位呢和美光的地位还不一样，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你们认为这次英伟达的财报出来以后啊，作为这个 GPU 的龙头啊，它会不会产生科技的 AI 的扩圈效应？认为会的打个会，不会的打个不会。这次会产生扩圈效应吗？还是说还是财报出利好不涨反而跌呢？啊，认为这次英伟达的财报它会带来 AI 整个科技的这个扩圈效应吗？就是从 GPU 扩圈到存储啊、光啊、光通信啊包括液冷啊、包括数据中心啊这些集成商啊包括光模块啊，整个会不会产生扩圈效应？这块很关键啊，很关键。如果你认为会产生扩圈效应的话啊，那后面的科技啊，那就有啊，就比较有行情，就比较有行情了啊。如果你觉得后面没有扩圈效应，跟当初美光出来的财报一样的话啊，那就没啥搞头，对不对？如果今晚在英伟达财报的带动下，美股高开高走啊，大家说一下对明天的 A 股啊，明天 A 股。是不是还是那个扶不起墙的额斗，还是要拉垮，还是说能崛起一把啊？能不能崛起一把啊？有人说是扶不起的额斗，跟跌不跟涨啊？它能不能大约是什么猥琐发育加神经质啊？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来着？哎，我给它总结了三个特征是啥来着？就是猥琐发育加有点神经质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什么多动症啊？对，多动症啊，多动症渣男体质，就是它猥琐发育啊。然后他神经质啊，神经质，然后还有点什么，还有点这个多动症啊，多动症，对吧？就是这个波动幅度可能大一点啊，导致大家就是久而久之啊，就跟着他练酷跑啊，练酷跑。对，猥琐发育、多动症和神经质啊，这是给他总结了三个特征啊，三个特征。今天呢，其实大 A 科技这块有好的迹象。啊，好的，这样后面还是有一点放量啊，还是七月为何暴跌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七月的暴跌，我们有没有给大家预判到啊？预判到的打个预判到，七月科技的暴跌啊，就六月底七月初我们科技的风险有没有给大家提示啊？科技的暴跌有没有预判到？再拍两年课送几个月，拍两年也就送两个月吧，还送多少呀？我的妈呀！啊，月卡能拍吗？可以拍啊。对，后面月卡我也就是我要把年卡调到3180以后，月卡我就调到499了啊，调到499。这个七月的暴跌啊，科技的大跌，我是提前有没有给大家预判到？再讲啊，在别人五浪疯狂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给大家说？有没有给大家讲啊？有没有给大家讲就是科技的这个风险啊？或者说科技五浪疯狂不要变成什么？不要变成了五浪海啸。科技呢啊，科技的这个预判呢？七月份的这个预判呢其实也是比较关键的啊，关键其实几次大的风险，大家评论区说一下 啊，尤其跟着我比较久的，从25年4月份关税大战当时的这个大跌的这个钱的这个风险提示啊预判，还有今年2月底3月初3月份这一波下跌的这个风险预判，还有这一次7月份科技的预判，是不是三波都给大家有预判啊？有预判的打个有预判，就是对于风险的预判啊，是不是比机会的提示还要强一点啊？拍课的话每天几点上课？不是每天啊，是每周日下午五点，每周日下午五点啊，然后关键时刻还有加播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加播啊，这个加播重不重要？这些加播，不管是上上周的三次加播，还是这周二、这周一的晚上的加播啊，晚上的加播啊，而且加播的时候啊，加播的时候，我给大家讲的就是说关键时刻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前面我这个金银这块上涨的过程中，我是不是讲掰玉米不要犯掰玉米的错误啊？到了今天呢，其实科技这块啊，尤其我给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给大家加播的时候讲的那两个方向强不强啊？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强？强不强？拍了以后怎么听课啊？拍了以后的话，客服人员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或者你下一个小额通学员版 APP 啊，然后登录就能听了。什么叫很多人还不知道什么叫掰玉米啊？来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掰玉米啊？就是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时候科技大家不要掰玉米，科技这个最大的就是目前的风险。如果科技真的起势了，我意思科技这块。不要再去犯同样金银，如果你们金银曾经啊，我唐僧碎碎念都没有劝住你们的话，你们犯了一次错的话，是吧？科技这块是不是啊？科技这块能不能吸取教训？能吸取教训的打个能。这个金银这块掰了玉米的，我天天碎碎念掰了玉米的，然后掰飞了的啊，掰玉米掰飞的踢飞了的，这次科技能不能吸取教训？能不能打个能？不能打个不能啊？这如果英伟达的上涨啊，它带来真正的这个扩圈效应啊。那这块如果你掰玉米就是最大的风险啊，最大的风险啊，也掰了，我看掰的多不多，今天科技掰玉米的啊，这个掰了的打个掰的，没掰的打个没掰啊，很多人听不懂啥，就是不知道咱们这个术语什么叫掰玉米啊，就是狗熊掰玉米，兔子猴子掰玉米啊，少干这种事情，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的事情你干多了啊，你就这个习惯成自然了啊，你就一直在掰玉米了啊，你就练成酷跑神功了。加播啊，给大家讲的，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讲的这个是这个直接不直接啊，或者实在不实在。这个加播里面呢，我其实给大家讲的里面最重要的，因为我讲了20分钟啊，前面我有点忘了，到后面呢，其实我已经把答案说得很明白了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加播给大家答案说得明白不？啊，加得明白吗？而且最关键的两个词，我不知道您记住没？就是其实我最关键讲的就是 asymmetric opportunity， 就非对称的一个机会。非对称的一个机会，就如果是下行风险是多少，如果上行空间是多少，它是一个在这儿是一个非对称的一个机会啊，不是说一定百分百你就一定能怎么样能胜啊，就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永远是一个概率游戏，是一个 probability 游戏，不是一个 guarantee 啊，一个百分百的游戏。但是呢，你如果赢面比较大的时候啊，或者说遇到非对称机会的时候啊，它其实是重要的这个啊一个击球点啊，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我周一晚上11点那个加播，大家觉得这个值不值啊？这个那个加播啊，值不值？现在你可能还没有意识到它到底是不是它的那个价值在哪里啊？后面你可能会更加啊，可能会也许可能会更加意识到它的价值所在啊。就是周一晚上那个短短的20分钟的加播，大家说一说这个值不值啊？无论是从心理层面，还是从逻辑分析层面，还是从把握机会的角度，值不值？不是啥股神，没有什么股神啊，就我也会翻车的啊，就是我一直强调不要从半信半疑将信将疑是吧，到深信不疑，到最后一起翻车啊，一定要听一下这个，看现在市场的大众的情绪是什么样啊，别的直播间你们去逛一逛啊，哪怕你们就是帮我当间谍啊，去偷窥一下啊，然后反馈回来也是有价值的啊。现在评论区说一下现在其他直播间啊对科技啊对这个市场是怎么看？是还是比较犹豫呢，还是非常坚定的啊看好呢？啊，现在这个今天不是这两天不是稍微小涨了点啊？就最近几天吧，或者这几天大家对市场是比较犹豫呢，犹豫呢，还是非常的坚定的？如果在英伟达的财报的带动下，整个 AI 产生了扩圈效应，而且费城半导体开始往上走，而且是强势往上走，如果带动了美股纳斯达克创新高的话。我觉得就不要太怀疑，就是不要太犹豫了，就是说美股是科技的老巢，如果英伟达的这份财报能够产生扩圈效应， 能够带动整个费半的上涨。啊，大 A 这个扶不起墙的阿斗，他能不能够雄起一把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科技的老巢啊，它如果产生扩圈效应的话，啊，那其实啊，那其实现在你看到的犹犹豫豫的心态啊，这些人啊，最后呢，啊，他有可能反而成为将来行情疯狂或者加速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不知道能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就是说，现在越犹豫的人啊，越彷徨的人啊，或者越旁观的人，如果真的啊，如果在英伟达的带动下啊，美股的 AI 产生了扩圈效应的话，犹豫最多的人反而有可能后面成为行情加速器的一个助推剂啊。他们这个有人还认为说这个大家都是托，还认为就我们这儿这么多托是吧，一堆托啊。每周几是内幕，每周日下午5点是会员内部直播，一年50期的会员内部直播，然后啊关键节点还有加播啊，然后今天最后几天吧，就是最后这一两天吧，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后面我们就直接提高到3180了，不搞这个，就是这个停，就直接上到3180啊。3180也许我还会送或不送，但是我价格肯定要提上去了啊，提上去，要不然就没完没了了。有主播认识说美债美股 A 会起啊，你以为大 A 能够没有月卡了吧？有月卡啊，有月卡啊，后面我就是月卡我也会调到这个。调到这个499的啊，月卡调到499的啊，大家这个其实这期的月卡很划算的啊，月卡的话你可以听一下啊，一个是判断准不准确啊，是不是确实有前瞻性啊，然后觉得准确有前瞻性你再拍年卡，而且这期月卡可以听我周二周一晚上的加播，还有前两周的3次加播，一共4次加播啊，还有平时的5期的会员直播，再加上未来4期的直播啊，差不多有13期了。那这13期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13期是不是全是精华啊，这13期是不是精华啊，不是这13期吧，就那几期加播吧。啊，大黄有风险，老师可没说，我没有说有风险啊，我要说大黄是涨多了啊，它有调整是正常的。黄金你想怎么折腾，是想来点踢啊，还是练点酷跑啊或者伸展一下，做点身体舒展运动啊，然后练点柔韧性运动啊，这个经营你们怎么整，就经营你们准备怎么整啊？准备练，准备掰掰玉米啊，还是练点什么酷跑神功啥的？还是准备啊？2980有可送没？2980啊，2980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后面我就直接调到3180了啊，不能再在这个价格再停留了啊，好吧啊，没有拍客的去拍客课程啊，拍客程今天还是被整塔扣了啊，这个耳朵真是太软了。好，现在核心是什么？现在核心是经营吃到肉以后，让它休缓休缓。科技能不能吃到肉的问题啊？科技能不能吃到肉的问题？科技接下来它是一个什么脉络的问题啊？我们昨天给大家去做了什么？做了反向的思考，就是说如果看到原油的价格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加息预期被打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股不能创新高，或者美股科技不能继续往前走的话，那还不能继续往前走的话。啊，那意味着什么啊？哪儿出了问题？我们做了一个反向思考，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打个记得。好，今天我们来个正向思考，先把昨天的反向的这个思考、逆向的思考来这个回忆一下。我昨天的这个反向思考是什么？就是说，如果原油价格下跌，美债收益率下行，加息预期被打掉，啊，正常来讲，对美股、对权益资产、对风险资产是有刺激效应。但如果没有刺激效应，科技还是不理不睬，甚至还下跌的话，要考虑哪两个风险？啊？是不是一个要考虑科技本身的风险啊？第二个要考虑什么？经济基本面的风险，对吧？是给大家这样讲的，还记得吧？记得的扣个666啊，这是昨天讲的反向的风险。好，今天我们讲一个正向的思考，大家记得吗？记得扣个666啊，66，先把反向这个思维啊，逆向的这个思维先回忆一下啊，先学到，先回忆一下，就是如果有下行风险的话啊，它是什么样的情景啊？我们该怎么去应对，怎么去考虑啊，那我们接下来讲正向的思考。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优惠价了啊，这个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这个价格啊，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啊，很多我看有的都卖3500、5600的，甚至4000的啊，我不知道他们，而且他们好像一个月就播个两场啊，内容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这个课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值不值啊，有没有吃到肉，有吃到肉的打个吃到肉。 好吧，有很多新来的还不清楚啊。我这个课程价格啊，相对大家吃的这个肉啊，应该来讲非常便宜了啊。你拍399的话，等一下是客服人员小助理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就是相对我们这个课，我们这个课啊，就2980这个价格啊，然后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再加上那些加播，大家吃到的肉值不值啊？
又送了。不，我是被他们给念到的啊，然后又确实就又送了。我后面准备什么？准备直接啊，直接提价啊，直接提价的方式，我就啊，要不然这个坎儿就过不去了啊。后面我就直接提到3180啊，用这个方式啊，不去通过那个就是不送客过渡了啊。
好，那我们讲一下正向的啊，正向的，我都变成这个 taco 之王了。到时候董王他都得给我让位子啊，得给让位子。他是 taco 的鼻祖啊，我是把他的 taco 这个继承方言发扬光大啊，然后变成 taco 之王啊 ，taco 之王。怀念2780，2780再也不会有了。我这回我可就学明白了，学聪明了啊！这价格千万别往回搞，往回搞他就没完了啊！你看我这个3180啊，我最后学明白了啊，我下次我就直接啊干到3180去就完事儿。那我们讲一下，就是说正向的该怎么思考啊，正向的怎么思考。那今天正向的思考呢，就是考虑就是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它到底能不能带来 AI 和整个科技的扩圈效应啊，扩圈效应能不能带来这个扩圈效应啊。那英伟达这个份财报呢，它在毛利率上稍微差了一点，这个 73.5% 到 74.5%啊，没有市场预期的75高，这也是市场为什么一出来财报盘前就马上下跌。但是在电话会议开始以后啊，这个 conference call 开完以后啊，马上市场转跌为涨，因为市场发现它给的前瞻预期比较高啊，在28年的财报就下一年啊，它的这个营收的增长是 80%， 市场预期是 50%-60% 啊，这说明整个数据中心的建设还是如火如荼的。当然了，这方面也有市场也有一点点隐忧，这个隐忧在哪里呢？我看评论区是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隐忧在哪里的，就是虽然营收在 80% 大超市场预期的 50%-60%， 那市场在这儿的隐忧带了一丝丝的隐忧啊，并不是很大。在这儿的隐忧有没有知道在哪里的？我看你们有没有认真看这个英伟达的财报，达德的财报很重要的啊，它是整个啊 AI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龙头公司了啊，它的财报要好好看的啊。对，有人答出来循环融资，就是这个业绩的增速啊，这里面可能有一半是跟循环融资有关系。所谓的循环融资大家知道吗？就是英伟达是吧，他给他的这些客户借款或者担保，然后去买他的 GPU， 买他的数据中心，这块市场是有担忧的。但是呢，其实话说回来，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就是说你循环融资也好，利用杠杆也好，这个本身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你用了杠杆加速了数据中心的建设，那对需求是怎么样的，就是需求的速度增速怎么样啊， token 的利用啊，推理的发展啊，大模型的这个应用啊和采纳呀、啊如果这些速度很快，需求端很快的话，其实用循环融资啊也没什么事，大家认同吗？就是你用了循环融资，用了杠杆推动，其实不外乎就是加速了数据中心的建设。但如果未来的需求是指数级别的，或者未来的需求是海量的，其实这样的融资啊，它只是加速市场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已。啊，就是说这个市场担忧的结症呢，啊，一开始看上去是在这儿，其实这个担忧就有点像这个大科技的资本开支 CapEx 啊比较激进啊，或者 CapEx 这个增速比较高，量比较大，大家的担忧是一样的，本质跟这个是一样的，对不对？能理解吗？你大科技的 CapEx 比较凶，包括大科技开始融资 ，Meta、谷歌、亚马逊都上市场融资，核心也是用来建数据中心的。核心也是加速 AI 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是为了满足什么？也是为了满足这个在手的订单的这种需求。那你其实英伟达去搞循环融资啊什么的啊，其实跟那个大科技的资本开支扩大本质上是一个道理，都是在供给端在加速什么？利用了杠杆啊，利用了杠杆。其实这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呢？啊，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像我们在房地产早期发展的时候。你只要需求足够旺盛，其实房地产早期的融资成本很高，对不对？那些开发商也都承担得了。你说什么五个点、什么八个点、十个点，甚至两分利都承担得了。大家还记得吗？在08年以后啊，就房地产如火如荼发展的那十几年间，你会发现房地产这个周期行业或者这一套就是这个产业链，它对资金的利率根本就不敏感， 就是再高的资金利率它都能吸收，都能吸纳，都还能赚到钱。大家理解吗？啊，对，或者认同吗？认同打个认同。就是当这个行业啊的需求啊高速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企业它对资金的利率不敏感。你别管它是4还是5还是6还是8还是 10, 它都能吸纳，它都能还能赚得到钱。这跟咱们那个就是比如说房地产那个发展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核心还是需求端。就是现在这些啊这个搞这个循环融资也好，或者英伟达给客户做融资和担保也好，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有没有需求，就是本身啊 AI 的这个推理需求包括训练需求是不是还在如火如荼的加速发展啊，加速发展。对 GPU 的这个啊对数据中心的这个需求啊啊对这个啊这个整个算力的需求是不是依然旺盛啊，内部课有没有回放？当然有回放啊，当然有回放。啊，每一期的会员直播都有回放啊，当然没有拍课的可以去拍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关键时刻呢还有加播啊，然后今天的拍年卡还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我们就提高到3180了啊，我们就从价格上啊直接给大家提上去啊，提上去啊，这个提上去呢啊，这个把价格先提上去啊，先把这个价格的坎儿给它过了啊。只要有市场有需求循环，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什么，就是伴随着英伟达的这份财报，包括周五的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这个加上这个 Jackson Hole 会议啊，它会不会什么呢，整个这个 AI 这块啊会不会有一个扩圈效应啊，会不会有一个扩圈效应，能不能产生啊，就是不光是 GPU 这块啊，包括整个存储啊，包括飞成半导体啊，其他的这些公司能不能都带来一个提振的一个效应啊，这个是我觉得接下来观察的一个重点啊，重点啊。今天盘前呢这个费城费半呢是高开啊，高开 2.59 啊，我们看能不能高开高走。其实费半已经好久没有高开高走了。这几天拍课的科技能上车吗啊，你就说一下我们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就是我们周一的这个科技啊给大家加播的啊，这个到不到位啊，然后加播了以后这几天其实什么啊，如果是你觉得我讲的对的话，其实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现在科技关键是科技这块 AI 这块你们认为结束了没有啊，先说大 A 啊，然后再说美股啊，在大 A 里面你认为科技结束的打个结束，没结束打个没结束，对吧？如果你说是你感觉大这个 AI 这个科技没结束的话，那我周一播的那个时间到现在也就3天而已。还有啊，如果你认为就是后面科技啊就是有行情，那你这个狗熊掰玉米和猴子掰玉米这个事儿还是要牢记的。如果有行情，狗熊掰玉米和猴子掰玉米就是最大的风险。而且我告诉你，科技这玩意儿它的这个波动程度和暴力程度啊，它远比金银还要猛。如果你在金银上掰的玉米你都觉得捶胸顿足的话，那科技上它如果真的有行情的话，它的这个波动率更大啊，你掰了以后的话更是比较怎么讲啊，更是比较难弄。好，大家对说一下这个加播啊，就是我们这个周一我们这几次加播吧，一个是前两周的这个加播，还有昨天的这个加播，这种加播啊这个重要不重要，以后这种加播要不要来听啊，要不要来听啊，它甚至在节点上是比这种日常每周日下午的五点的会这个正常的这个直播还要来的关键。今天又要加播，今天我还加播啥？我在周一把该讲的话都讲了，讲得清。大家说一下我周一的加播讲得清楚不？啊，是有没有吃到肉？啊，而且我加播讲了逻辑，讲了答案啊，讲了这个后面的这个可能的变化，应该包括把我的观点啊，非常就是可以说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吧？啊，就能那样讲的人也比较少了吧？怎么找小助理，你等一下他会找到你的啊，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给他点时间啊。我也不能就是你这个对吧，这个加播有需要的时候才会，你如果天天加播是吧，这个变成日播了。大家评论区再说一下，就是我们给大家加播的时候包括之前讲的那两个方向啊，其实后面其实三个方向，那个方向另外最后那个方向稍微要慢一点，但是应该也不会太差的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在会员直播包括加播讲的三个方向强不强啊，强的打个强。我是不是非常准确的给大家找到了啊，找到在后面如果是比较分化行情中比较强的方向啊，那个方向强不强啊，如果你认为那个方向强 啊，就是掰玉米这块你要小心啊，就是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你最好，这就是最大的风险啊，就这块你就要非常非常注意了。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如果你觉得那两个方向很强啊，然后后面你觉得什么？你觉得后面的科技还没有结束，那你接下来的最大风险就是狗熊掰玉米，能理解啊？但是不会听老师的术语，有些人说啊，这几个方向啊，如果你认为后面啊就这几个方向啊，我希望大家都少犯这个狗熊掰玉米、猴子掰玉米的错误啊。种玉米还来得及吗？啊，我也就是周一才加播的，你觉得来不来得及啊？你再看一下周围外面的市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啊？是非常的开始情绪热络了吗？啊，非常的开始坚定了吗？啊，还是比较犹豫、彷徨啊，或者在啊在纠结，或者是市场还有点不孕不火的状态。如果是后者的话，啊，你反而可以多放心一点。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是不是也给大家在加播的时候讲到市场心态的问题？就这个市场心态，啊，这个有人还说这个材料和设备没咋涨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讲的两个方向强不强？涨没涨？强不强？啊，你看哪儿了？眼睛看歪了吧？啊，咱看的是一个东西吗？啊，就骂一骂，骂，我觉得骂啥呢骂？就上次那个就是金银那天我就骂了一下，是不是？然后就是慌，就是因为那个4300、4400的时候稍微动荡了一下，然后就受不了了啊，这那啊，我都跟你讲了，我说你想让它回得很深是吧，底下有血盆大口都等着呢，有散户，有游资，散户有机构，有央行啊，那我不是骂了一顿嘛，那现在又得骂了。不用吧，我现在这个肉你才吃了几口啊，就得又得骂，那天奶凶奶凶的啊。等过几天吧，过几天我估计可能啊，就是你们还有些还得犯老毛病啊。如果等你们犯毛病了，我再骂吧啊。现在还你们这毛病还没开始犯呢，我还骂啥呢啊？等等啊，反正总会犯毛病的啊。看看这个英伟达，它能不能带来整个 AI 的这个扩圈效应啊？现在这个油价其实下行还不够顺畅啊，还不够顺畅，还有点什么？啊，有点这个三步一回头，哎，包括美债收益率下的还是不是那么流畅，啊，不是那么流畅，啊，也许啊，不见得一定对啊，也许这个等他们下的比较流畅的时候，啊，这个科技还能是这个加播有没有听？听懂了没？啊，听懂了没？这个科技我现在啊，这个科技我那天加播。我那天说的啥？是看好还是不看好？这个方向应该能听懂吧？这不会整错了吧？你认为我是现在是看好科技还是不看好科技？科技啊，它比黄金的波动性更大啊，波动性更大。那刚才谁连线？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再连一下，我看一下。哎，这边，
好，晚上好。哎，我请教，
哎，你好，
两个问题啊。就是我看黄仁勋也说了，他这个毛利率下降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就是抑制了他的毛利率。
是的。
嗯，然后他之前黄仁勋也说过，就是因为存储芯片价格比较高，他还减配存储芯片。然后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因为存储芯片价格上涨导致了这个手机、pad 还有电脑价格上涨。这方面我想问这些因素。对于存储芯片来讲，它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您觉得这个事儿到底是好？对存储芯片来讲，是好事还是坏事？它已经价格涨到了有点溢出需求的感觉，
对不对？嗯，对，你要看到这个就是问题的本质，就是说英伟达调整这个架构，降低对这个 HBM 高宽带内存的这个需求，降低对这个配置，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 HBM 这个显存它的供不应求。
对，
第二个价格也确实高，所以才调整它的架构，对吧？其实它内在反映的还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显存这个供不应求的这个一个现状，就是需求是很旺盛的，但是因为我拿不到那么多，现在货就那么多，我通过长协的价格锁定的也就拿到那么多，27年已经订完了，28年也然后也在大量的订单，其实本质反映的还是一个供不应求的这么一个现象，我觉得要把这个本质给它抓住。最核心的本质，
它的景气度比较高，是不是？这还是好事，对于这个存储芯片企业来讲，是吧？
是的，是的，我觉得后面存储芯片不要再去看它涨，就是上次好像也是咱俩连线了吧，你跟我连，就是说不要再去看它能涨，价格能涨多少了，而是要看这个存储芯片它的价格在高位能维持多久，这个更重要啊，这个在这个时候其实更重要，它如果能价格就是供不应求的局面能持续到27年底甚至28年，尤其是 HBM 高宽带内存显存这块，那其实是景气度已经很高了，因为现在的这些DRAM 啊包括 NAND 啊这些内存闪存，他们的毛利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历史上都没有这么好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爽了，你如果再让他说是毛利率干到 90%, 我觉得也意义不大了，而且这些内存厂商他也不追求就是说再去涨价了，你想你已经过赚了盆满钵满 85% 左右的毛利了，你还在乎再增加10个点的毛利吗？你更在乎的就是说我这个高毛利能持续多久，我能不能够就是说吃它个两年三年的，这个才是重中之重。所以我觉得在涨价这个方向上去过度的追求，本来已经就不是这个阶段应该市场追求的一个主线。如果是去年四季度或者今年一季度，我觉得看这个涨价的速度和加速度，我觉得这个是看这个主线是对的。但是走到现在再去看涨价这条主线，我觉得这个方向不对，应该更多的是看这个价格的稳定性能持续多久，能保持多久，这个景气度，行业整个的景气度能持续多久。
好。好，感谢，我清楚了，谢谢老师。
好嘞，好嘞，没问题。
好，
那就这样。好，大家能理解吗？就是接下来的这个东西呢，还是抓住这个供需的本质啊，就是说核心还是就是这个整个 AI 的这个景气度走到哪里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刚才这个联系，刚才讲的啊，是不是干货？是干货的打个干货。所以后面存储价格啊，它能不能就是存储的这些公司啊，股价能不能上涨？其实不在于价格能不能再上涨，就是存储价格能不能，而在于就是说在维持高价和供不应求的这个行业景气度里面啊，还能持续多久？啊，还能持续多久？啊，哎，你好，
你好，我是这个空白名字，然后从22年开始就一直关注你了，但是碰巧那个关于笼子的那几期没有听到啊，然后在笼子上面吃大亏，然后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哈，然后就是。就我个人来看的话，就是比如说像您提到的那三个方向来说，然后就是经历过七月的这波大跌之后吧，然后我看这个美股和韩股的这几家公司，它的这个 PE 其实我觉得还是在就是说在景气周期的这个顶部的这个阶段来说，它这个 PE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目前大 A 的很多公司来说，它即使是在景气周期的顶部，我觉得它这个180多倍 PE 或者是200多倍 PE， 我觉得还是远远的这个高估了。但是我还是比较认同您说的这个，就是说全球的这个科技啊，它是这个同频共振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同频共振吧，它也是就是说市场还是需要有增量资金进来才能推动这个板块的持续上涨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国家这个资本市场的独特的一些性质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在 PE 这么高的情况下，还会有多少的这个增量资金愿意进来推动这几个板块的上涨，我个人来说心里是有点疑问的。然后当然我也是在做这方面刚开始没多久啊，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向老师您多多请教，然后这就是我的问题啊，谢谢。
好的，哎，说说你22年那个笼子是怎么个吃亏了？这是，
我是22年年底买的笼子，然后23年您关于那个就是杠杆的那个居民杠杆率的那几期视频嘛，然后我是在最早是在 B 站关注您的，关于杠杆率的那几期视频啊，似乎是被限流了，然后没看到，然后最近才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高位介入了，然后加了点杠杆是吧？加了点杠杆。
是啊，是，
是的，是的 ，OK。然后我们说一下那个问题啊，就是那个问题，就是啥问题呢？一下转不过来了啊，就是科技，对，国内的科技它估值太高的问题，对吧？然后估值太高的问题，这个增量，这个我的问题我这样看了，就是一个是大 A 它历来就是什么，就是炒作行业主题方向的时候，它方向一般来讲。不太会错，但确实会把它炒过头。不管是像这个15年的那个当时就是那个杠杆牛啊搞炒那个移动互联网那一波，还是这个19年到2021年炒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那一波，它都会它炒得很疯狂，就是把这个估值打到天上去，然后当时当然下来以后也很惨烈啊。第二个就是说 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估值它比较高呢，就是我们本来这个池子啊，它这个封闭的池子，就是我们这个里面的水啊，它就是大家一口锅嘛，都在里面，你也知道的，你也懂的，就是这个钱它不都它也出不去嘛，就是这是一口锅，所以这里面呢，它就是这个流动经常给流动性溢价，经常就是让它炒过头、跌过头，这本来就有一个特点。第二个就是增量资金这个怎么考虑，我是这样考虑，就是这个增量资金啊，大概率你不要考虑，就是说能反正这个市场就是说它是不太可能普涨，我不是昨天讲了跷跷板这个原理吗？啊，不太可能这个是跷跷板这个不太可能是普涨的原理，所以说你说增量资金来源于哪儿啊？我认为还是这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抽老登的血，就如果科技后面涨的话，老登和消费它还得跌，而且还得大跌，搞不好还得大跌，它还得往下走，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增量资金来自于哪儿呢？啊，来自于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两融的加杠杆啊，就是之前两融资金不是上的很快嘛，然后七月这一波不是打掉四千亿嘛，我觉得这块呢，因为我们这个市场永远不缺那个激进的人啊，就是所谓赌徒或者怎么样嘛，对，就是比较激进的，他如果觉得这个行情热度起来以后啊，这个两融资金这个量还是会增加，还是会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两个方向呢，我认为还是有就是这个增量资金。就是说还是不用愁的，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保障吧，或者这儿说可以保障一个科技的一个结构化的行情持续的，可能不需要你想象的那么多的钱啊，但是呢它有这个老登的抽血，加上什么，加上这个两融的扩张，我觉得这个也够了，就是走一个分化的行情是够的。
哦，好的，谢谢老师。哦，非常感谢你。
谢谢老师。 OK， 好嘞。嗯，好，那就
好，老师再
就是不是，他是讲的那个22年套在笼子上，主要是22年底啊，他杀进去了。因为22年我就一直啊一直在讲那个就是房地产的这个大的周期到节点了啊。你们有老粉听到我之前知道我22年关于笼子这块啊判断的准不准确啊，准确的打个准确啊，就是笼子这块其实从22年整个大周期的拐点我都给大家把握住了。这块的大周期是给大家从22年开始把握的，就是21年是我们整个房地产的巅峰之年嘛，18亿平米的销售金额和18万亿的销售金额，销售18亿平米的销售面积啊，18万亿的销售金额，后面就开始整个进入转折期了嘛，啊，转折期以后的话，持续的现在是第五年了嘛，就是这么一个节奏。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我们这边只有跷跷板而没有普涨嘛，大家记得吗？啊，这是给大家分析，就是为什么美国那边它能普涨，因为它08年次贷危机完了以后啊，到2020年这十年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它这个过程是个居民杠杆率从 110% 逐渐下降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它这个过程相当于出清的比较彻底一点，而且走过的这个过程，我们呢从22年到现在这个过程还在进行中嘛啊，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只有跷跷板啊，他们能普涨的原因，就是他们除了 AI 以外的这个这些领域这些部门呢相对还比较健康，就消费这块它还有消费力，我们呢因为这个房地产业这一亿吧，或者这个周期变化吧，导致我们的 AI 以外的部门相当有压力啊，大家能理解吗？理解的大概理解啊，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大家很多人看不懂，就是为什么不能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啊去看待，就是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普涨，我们怎么就老跷跷板啊，我们到底是怎么了，这么缺钱吗？还是我们这个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就老是跷跷板呢？为什么就不能大家同喜同乐呢啊，普天同庆呢？就是如果从这个高度，或者从这个更宏观的一个更这个 macro 啊 perspective， 从一个更宏观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就能理解什么啊，就能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只有跷跷板而不会有普涨行情的原因。而且恰恰是跷跷板呢才代表啊，这个结构化的这个牛市能持还是健康的一个特征和标志，就是这就是我们这一次24年9月份以来我们的行情，我们的牛市的特征，而这个特征啊持续存在也是行情还在持续的一个特征。如果这个特征不存在了，如果科技和这个周期和老登一起跌了，你觉得这个市场还健康吗？或者这个市场还能持续吗？啊，大家能明白吗？就是我意思，这个跷跷板就是我们这一轮结构化牛市的它应有的特征，也是我们整个的基本面和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行业大的这个经济周期啊所特有的一个局面。这个局面的持续，这个跷跷板的存在本身就是行情还在持续的一个特征啊，能理解的打个理，能明白的打个明白。如果哪一天跷跷板不存在了，你看到什么？看到科技和老登啊，老登和小登同涨同跌了啊，比如说你看到科技涨， 老邓也涨啊，科技跌，老邓也跌啊。那这个基本啊，基本来讲，其实意味着行情已经可能行情已经结束了，甚至已经进入熊市了。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这种跷跷板效应，它恰恰是这次整个24年行情到现在的一个显著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跷跷板哪一天不存在了，才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个是我觉得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的啊。就这个，大家评论区说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也很重要啊？就是当跷跷板不存在的时候，有些人以为哇，终于可以普涨了。我跟你说，那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没有跷跷板的时候，恰恰是最危险的时候。有跷跷板，说明行情，说明资金没有离场，说明行情还在延续。一旦跷跷板没了啊，那就只能啊，就是用四个字叫什么，自求多福吧。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后面啊，我们过两天吧，两三天啊，到开学9月1我就调到3180了啊，就不经历那个什么不送课阶段，直接干到3180啊，然后价格往上推。好吧，价格往上推啊，随着我们给大家判断的这个准确率的提高啊，给到大家的一个价值不断的提升啊，包括大家也吃肉是吧，肉也吃的越来越厚啊。又打狗，这个刚才这个又耳朵根子一软啊，确实就是啊，这个有人说这个能不能到月底啊，有人说能不能这个到开学啊，然后啊，我变成塔口之王了啊，塔口之王啊，昨天发誓。就比董王是 Taco 的鼻祖啊，我是在他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啊，变成 Taco 之王了，比他还狠的。好吧，再给后面我们这个加波啊，在科技啊加波啊这些再验证，我就价格调到3180了，就不走这个过渡了。我本来想的是从送一个月到不送一个月然后再调价啊，我现在想想没必要了，这个不能这个直接提价就完事儿了啊，因为这个要不了这个、过不了这个坎儿啊。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然后今天拍年卡啊，给大家还是送一个月啊。会有老灯小灯一起涨吧，老灯小灯如果一起涨啊，那就麻烦了啊，那就麻烦了。今天你看一下老灯是涨的还是跌的啊？老灯和科技这块啊，老灯和科技这块啊，倒立有人说帮我倒立啊，谢谢小姐啊，这个有没有倒立做的特别好的人啊？应该有啊，会跳街舞的估计还有啊。在这个老灯这块啊，老灯这块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老灯这块和周期行业和消费这块是涨的还是跌的。加息，韩国的加息不重要，关键看美联储啊，日本的加息我都不怎么看。老灯如果老灯和科技出现了同涨同跌，基本就是行情进入尾声了啊，甚至已经开始转熊了。跷跷板啊，跷跷板是市场正常和健康的一个标志，就是这波的行情本来就是跷跷板，本来就是结构化的行情啊，所以说它现在维持跷跷板反而是市场还在进行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标志。如果哪天跷跷板没有了，反而要高度小心。比如说你看到同涨同跌了啊，比如说同跌啪一起跌啊，然后反弹的时候啪一起反弹，那千万要小心啊，那可能是熊市已经来临的标志啊。我的意思就是跷跷板就是我们从24年9月份到现在这波行情的显著标志。跷跷板存在，市场依然健康，依然在持续。跷跷板不在，市场反而危险。所以很多人盼着说，哎，能不能普天同庆啊？能不能同涨啊？能不能老灯跟小灯一起双飞啊？哎，双双齐飞啊，对不对？那这个啊，那这个的话，如果都是一起出现啊，双涨齐涨的话，反而是有危险的。所以现在你看到什么？看到老灯周期开始走弱啊，然后呢？啊，科技慢慢开始崛起啊，如果能慢慢崛，这个其实是健康的，是正常的啊，所以后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老灯银行啊，包括白酒啊能不能够下去啊，如果能够啊，其实我觉得白酒啊，包括老灯啊，其实已经有点走弱了啊，包括港股啊，但其实港股我觉得基本来讲这个反弹也到位了啊，也在一个临界点啊，所以后面这个临界点你看一下。如果老灯和消费包括港股啊开始往下走了，往下走的同时呢，科技又开始顶上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市场还是健康的，就市场还能持续的啊。如果是说老灯和消费包括港股也往下跌的时候，科技也往下跌，那大概率是出问题了啊，是可能出问题。大家能理解吗？能理解打个理解啊。这块也是干货。港股不如 A 股就对了，因为港股它里面是老灯的这个集散地多一点。啊，就是包括它的这个互联网平台也很多是消费科技啊。你把港股当成一个啊，当成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大部分是老灯和消费的集散地就好了。港股跟大 A， 这个在指数上可能还是跷跷板 啊，大概率可能还是跷跷板。嗯，电池行业啊，电池行业的话，其实就是整个包括新能源车啊、储能啊，啊，电池这块这个行业，它现在不是资金的一个重点方向啊，我觉得啊，就还是资金还是在这个什么科技啊、AI 这个方向。所以说一千到一万呢，就是不管中美啊，就是整个其实核心的这个行情的主线就是 AI 和科技。如果 AI 和科技这个行情结束了，其实啊，其实整个其实这一轮的牛市啊，基本也就到尾声了，好吧？那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拍课程啊，我们再给大家两三天一两天的时间吧啊，然后这个价格2980还送一个月啊，后面我就调到3180了啊，直接调到3180啊。不赞同观点也没问题，就是可以，你可以对说一下你的逻辑啊，或者可以连线聊一下也可以啊，也有可能有些地方我没有想到的啊，是在小额通听课，是在小额通学员版里面听课啊，然后客服人员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AI 硬件行情结束，是不是就该炒软件了？我觉得不见得，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它是一个其实还是在堆硬件、堆这个算力、堆这个数据中心的时代。AI 的这个应用其实还没有，就是有那么多的应用啊，或者是 AI 的普及啊，就是 AI 的应用层面，我觉得可能还不到时候吧。真正 AI 应用的这个大发展时代，就有点像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后面真正互联网的崛起，是吧？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证券 ETF。证券它这个本来就不是普通这个散户就普通人玩的，它是国家队的这个汪汪队的领地啊，汪汪队的领地，它是对指数有影响，你跟它较啥劲儿，对不对？啊，就是金三胖是吧？银行、证券、保险，就金三胖本来就不是普通人的领地。好，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们对就是周一给大家这个加播啊，有吃到肉的啊，吃到肉的，哪怕喝到汤的啊，吃到肉喝到汤的，评论区说一下啊，这块的话。啊，接下来如果后面能持续的话，或者后面啊，就是像今天这种啊，大 A 的这种温和放量是挺好的，说实话啊，是挺好的，就是没有那个很狂野的那种放量，是吧？晃晃悠悠，晃晃。今天大 A 有没有感觉是晃晃悠悠啊？猥琐发育上来的啊，猥琐发育上来的这种晃晃悠悠、猥琐发育上来的，其实还是比较健康的啊，比较真的。如果是特别暴烈的那种反弹啊，那个其实是不希望看到的。啊，那个往往不持续，大家能理解吗？就熊市，其实熊市里面才多那种暴力的反弹，啊，这种犹犹豫豫的啊，然后悄悄摸摸的猥琐发育的状态啊，其实符合大 A 的特征啊，符合大 A 的特质，啊，是符合大 A 的特质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启示啊，我们不是标题给大家写的科技启示，精英休整嘛，就是这个科技的这个启示啊，它不能太热烈，太暴烈。就如果太激烈的话，可能持续性可能不见得好啊，或者有问题。就如果这种猥琐发育的状态，然后晃晃悠悠的状态，这个其实是比较符合大 A 的特征的，啊，就是这个过程其实是大家比较犹豫的一个过程嘛，啊，是他一个悄悄摸摸的一个猥琐发育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大 A 的一个健康状况啊，大 A 的猥琐发育就是大 A 的一个健康状况。目前美元指数啊，目前美元指数还是在一个就是震荡走弱的一个过程。虽然这几天有反弹啊，但是我觉得美元指数后面还是偏走弱的，偏往下的啊，偏往下的。你后面就如果就是说这个它，你看它其实科技啊，其实等于七月份大跌，八月上月份上旬反弹，然后下旬又跌，就是说其实这两个月啊，等于都是科技的一个调整休整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接下来九月份是挺有看头的，看看九月份是不是真的明天会再来个下杀吗？这个其实一两天的走势呢，没有啥特别好判断的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状态，目前这个状态，这个心理状态，这个节点呢，它不太像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节点，就是大部分人还是比较犹豫谨慎的这个时候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给大家讲了这个。国之重器啊，国之重器判断的准不准确啊？国之重器今天还是挺强的嘛。这个长三金啊，这个国之重器啊，国之重器怎么样啊？我给大家在最早在会员直播里面讲的这个国之重器啊，是不是还可以的啊？是不是还是挺强的？这块呢是这块呢，它是后面观察科技的重要的一个风向标。讲讲黄金，黄金讲的还不明白透彻吗？啊，黄金 黄金现在是前面涨得太快了，是吧？从4000干到4700啊，然后现在有点调整，就还是正常的。啊，讲卧室的讲卧室 Jackson Hole 的讲话不是今晚，不是今天吧？应该是周五吧？啊，应该是明天的，对，明天应该卧室是明天，明天这个讲话对市场可能会有影响啊，就是看一下他的这个周五 Jackson Hole 的讲话对通胀啊、就业怎么看的。对，明天可能会有影响，包括对美债收益率啊，美债收益率都有影响。还有韩国，还有韩国股市，大家也关注一下。其实韩国的股市本质就是存储，啊，本质就是存储，就存储。韩国的股市能不能企稳，其实也意味着整个存储板块能不能企稳。第一次来啊，把之前的知识顺带讲。什么叫老灯啊？老灯就是21年以前啊那些周期行业，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那些周期行业，啊，包括消费啊、白酒啊，啊这个。啊，包括这些银行啊，这些都是老灯行业啊，就是过气的，之前发展比较好的。小灯行业现在就是指的是科技啊 ，AI 这块。掰玉米指的就是说，很多人喜欢做 T 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喜欢乱跑啊，一会儿买一会儿，就是经常喜欢跑来跑去啊，跑来跑去啊，这就是掰玉米，狗熊掰玉米和猴子掰玉米啊。国之重器就是这个存储啊，这个存储的这个公司啊，最大的刚上市的这个。国之重器我在其实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在国之重器里面最早给大家讲，我说如果是五月六月上市，那可能上市即巅峰，是吧？如果是七月份大跌以后上市反而是好事，大家还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啊。包括国之重器呢，其实是接下来科技行情的一个风向标啊，我觉得它可能走向一点泡沫化或者走向一点高估，我觉得也是正常的。这个国之重器呢，我也给大家做过评估，是吧？它的这个市值大概到达什么区间啊？大家还记得吗？啊，也给大家讲过，我也讲了国之重器，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个特点，对吧？就是现在长三金它是整个两市最大的市值的公司啊，就是生逢其时，对吧？这个时间生逢其时，所以说在整个啊，就是它有很长的坡还可以去爬，国产替代啊。是吧？整个增强海外的这个内存 DRAM 市场的这个现在这个市场份额是 7% 嘛？啊，将来达到 14% 啊，甚至20% 啊，都还有机会啊。就是市场对它的预期是很充足的啊，觉得它有很长的坡可以去爬。还有就是接下来科技如果有行情的话啊，其实国之重器或者长三星呢，它也是一个。啊，重点的一个风向标，观察的风向标啊，我基本偏向认为，就是国之重器如果到顶啊，整个基本科技的行情也差不多到了一个尾声了，啊，尾声了。就是如果长三星啊或者国之重器它如果出现这种大象起舞啊，大理解大象起舞吗？理解大象起舞的理解打个理解，不理解的打个不理解啊。常某星，对，常某星啊，大家理解大象起舞吗？我之前是不是给大家讲过大象起舞？一波行情啊，走到中后期的时候，如果那些大家伙、大市值，比如07年、530以后，哪些公司涨得最多？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个07年、06、07年、07年、530行情？530不是大跌了吗？大跌完了以后，后面的这个行情特点，07年、530以后啊，530以后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特征？有没有经历过06、06、07年牛市的？就是当那种你这个所处时代的这个行业，所处时代的这个最强音啊，或者说是这个大的市值公司，也是这个代表现在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特征的那些最大的那些市值的公司，如果开始大象起舞，开始狂拉的时候，基本都是比较危险的时候了，基本都进入比较中后期的时候。你像这个常某星是吧，国之重器，它如果到后面啊，就是开始大象起舞的时候，那你也要小心啊。你觉得现在常某星开始大象起舞了吗？啊，大家觉得现在觉得这个国之重器现在已经大象起舞了吗？长江上市是不是曲终人见的时候？不见得，不一定，那要看当时市场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将来这个常某星啊，它的这个走向呢，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它是接下来后面科技行情的重要的风向标啊，风向标。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这个给大家讲的这个长国之重器啊，是不是都验证了？验证了打个验证啊，打验就是关于国之重器的分析啊，是不是基本都验证了？包括它这个产业链的地位啊，对整个产业链的影响啊， 啊，包括它辐射的这个产业的面啊，是不是都验证了？包括它的这个价值区间啊，这些。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啊。然后今天还是2980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啊，这个等到一开学啊，一开学我就调到3180了啊，调到3180了，不经过那个不送课的阶段啊，就直接价格还是调上去就完事了。大象起舞，刚才我评论区不是问了大家了吗？认为大象起舞了吗？啊，在这儿大象明显还大象象起舞吗？起舞是这个样子吗 ？AI 训练走向推理以后啊，对存储的影响，存储的使用会更加的，因为到最后呢，它就是这个输出 token 嘛，输出 token 需要啥？就是需要电力啊，然后还有这个其实存储必不可少的，寒武纪也算是国之重器吧。啊，大象对大象还在猥琐发育，啊，大象还在猥琐发育，啊，大象现在国之重器啊，大象现在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啊，就是风大象起舞的阶段，啊，如果到了的话，其实大家也能看到的啊，或者会员直播我也会给大家讲的，好吧，包括加播也会给大家讲。如果这块有我，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对风险的每年风险的把控准不准确啊？我们对风险的把控啊，这个准不准确？我们先不说机会的把握吧，先说每年这么两三次、三四次大的风险的提示啊，这个精不精准啊？这个准不准确？准确的帮我打个准确。就是国之重器啊，或者是市场有一些风险变化，我会员直播里面给大家啊，所以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就风险方面呢，其实我是就在以前啊，就是更擅长的一个就是一面。其实机会的把握，我以前说的少，说实话。就更多的在强调风险啊，碎碎念啊，这个风险那个风险啊，机会呢，我其实以前说的比较少，说实话。风险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风险，我有没有给大家做到这个，就是给大家讲碎碎念？你没发现风险来的时候，我都是碎碎念嘛，就变直接秒变唐僧，秒变唐僧是吧？啊，下单了你等一下，客服人员小助理他会加你的啊，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就是现在我就是变成长保姆长奶爸。啊，就是天天碎碎念啊。好，现在的话，我为啥风险提的其实讲的比较少？因为现在我觉得它不是一个 risk off 的一个模式，不是一个大家在谈普遍的，就是说一个避险情绪升温的一个市场状态啊。包括从美元指数的下行啊，包括说现在市场的这个经济基本面啊，包括这个流动性，就是从这个层面，现在我觉得市场不是在，包括你看从大饼的这个上涨也好啊，啊。大饼上涨，大家看到大饼这一天是不是也很猛？它不像是一个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风险谈的会少一点，就是谈机会会多一点。包括之前我谈金银，对吧？现在我可能谈科技，啊，然后对吧？大饼我周末也给大家讲了，是吧？大评论区说一下我大饼啊，周末大饼给大家讲的准不准确啊？对，现在是 risk on 模式，所以我谈风险谈的少一点啊，就更多的在谈机会。啊，因为现在我觉得市场它不是在一个避险情绪升温的一个状态里，它是在一个偏 risk on 的一个模式里面，啊 ，risk on 的一个模式里面，就是大家会拥抱一点风险的一个模式，所以我现在就是偏谈机会多一点，啊，机会多一点啊。那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说我周一的那个晚上的加播啊，你们拍的课的一定要先去听一下啊，那个是讲机会的，而且呢，讲的其实挺直白的，讲的挺啊，就是。大家说一下周一的那个加播重不重要？重要的打个重要啊！所以你拍的课的话，首先一定要把我周一的加播好好听一下啊，还有上周日的会员直播，这很重要，对吧？其次呢，啊，把这机会把握住，你才吃到肉嘛。其次就是说，如果这个机会，其次就是机会把握住以后，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掰玉米，狗熊掰玉米和这个猴子掰玉米的风险。大黄小白收玉米了，我从没有讲过这个话。啊，没有讲过这个话啊，啊，我没有讲过这个话。大黄和小白啊，金银这块你认为它是只是一个反弹吗？如果只是一个反弹，那你有些人就觉得一波差不多就够了，啊，就可以走了，对吧？这到底是金银它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基本给大家判断的都是大周期的行情啊，比如说去年八月份啊，给大家说金银啊，黄金全村最靓的仔。啊，一直讲到一月份，是不是很大的一个周期？我不但是那种几天的那个事儿吧，基本还是比较大周期的一个框架吧。啊，大家评论区说啊，这个啊认同吗？认同的打个认同。就是我其实周期还是比这个视角还是比较 比较宽广的啊，不是那么一两天两三天的事儿吧。啊，你经常有这些人他这个一两天涨了跌了跌了涨了，我不是那天生气了嘛，把大家给骂了一顿嘛，我说你这个是吧，天天一跌就想就慌，一涨就急啊，然后一震荡就想跑啊，然后天天练酷跑神功是吧，酷跑神功练好了以后啊，然后开始拍大腿啊，拍完大腿以后啊，然后反思开始练 boss 神功啊，然后练上 boss 神功以后好了，正好赶上五浪疯狂。五浪疯狂以后一练 boss 神功即起飞啊，起飞以后即爆炸啊，爆炸以后即崩溃是吧，崩溃以后啊即割肉，割肉以后啊即彷徨啊，彷徨完了就是犹豫啊，然后就是开始做题啊，做完题以后就开始什么啊，就开始又自我怀疑了，是不是又要 boss 神功，就是这就是一个完整循环啊，就是这个不就是 boss 神功啊，就是练不该练 boss 神功的时候再练 boss 神功啊，该练的时候呢都不练啊。如果说科技涨大黄怎么办，你想怎么办，凉拌还是热拌啊？大黄天天给你涨吗啊？大黄它就不能休息一下吗？大黄从4000这么大体量的一个资产，30-40万亿的一个体量资产啊，从30-40万亿短短的几半个月不到一个月涨了 15%， 增加了将近5-6万亿的体量啊，一个达子，一个英伟达都出来了，你还想让它怎么样啊，它不是小小的资产类别啊，它是很大的一个资产类别。嗯，对啊，你科技涨大黄横盘，这都很正常啊，都很正常。关键是科技能不能涨啊，关键是科技能不能涨啊，科技还有行情还有多远还有多久，是不是，这是最关键的。哎，您好。
哎，强老师好。
哎，请讲。
陈老师好，陈老师好，听到吗？
听得到，听得到。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之前的话呢，很多人都说不能够在这个8月28号，晚上这个会议之前去赌博吧，去赌一把。那为什么陈老师你就是跟我们学员说都很坚定的说一些？就是现在的那个科技的那个机会大过风险呢，因为我有时候在想哈，大家都是不博弈的，那明天会不会是一个就是冲高回落要该出来的机会呢？因为明天晚上是8点钟之后才有那个会议的一个什么嘛一个情况，然后星期六星期天的话会不会在这个时间就是发酵，就是这个叫做什么，就这个会议的一些东西会发酵啊，会这样子吗？请问。
那都有可能啊，市场都有可能啊，你说这个会议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博弈的节点，然后冲高回落怎么样，一天就是冲高回落完全有可能啊。我其实我也就一天两天的走势我也不懂，我也有时候我也是迷糊的，我也没有那种能力，就是说明天涨啊后天跌了我也不知道，说实话。
我知道。所以老师你的那个趋势判断是怎么出来的，我想明白这个原理。就是你那个趋势判断，比如说你对经营不是就是大白大黄这些的判断，还有就是你说那个就是风险，现在的这个市场是科技这一块哈 ,AI 这一块是科技的那个机会大过风险嘛，是吧？那我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去做判断，是因为就是那个价值价格论那一块就是狗遛狗的那个原理，还是说因为它的时间周期比较长呢，所以你觉得可能机会来了？
我想对，我就是评论区大家说一下，就这些逻辑我有没有讲过，而且是不是讲过很多遍，其实我都讲过。你把会员直播，你是我会员吗？
是的是的。
那会员直播你有认真听吗？
我有听啊，有听啊。
但那咱们让评论区说一说，就是我讲这些逻辑，包括经营，我之前判断的所有的这些方向判断啊，包括科技的方向判断，我难道只是给这个结论吗？我没有给逻辑吗？我逻辑讲了不下5遍8遍了吧？还要讲吗？好吧，都讲过了，真的讲过了啊！再去听一下，我觉得我讲的已经像唐僧一样，真的都讲过了啊。好，谢谢啊。这个我真的讲过。不想再啰嗦了，大家评论区可以眼见为实，我 包括对金银，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每一次这些趋势的变化、节点的变化逻辑，我讲过没有？还有科技，为什么科技我说我机会大于风险？难道我没讲过吗？这讲过好多遍了吧？啊，包括我给大家讲，我说美元原油的下跌、美债收益率的下行，是吧？加息预期的瓦解啊，这些从理论上正常来讲是对科技啊、对风险资产有刺激效应的。那如果没有出现刺激效应，反而走向反向的这个，我更多的是做了一些逆向思考，对吧？做了逆向的，我已经前后左右都给你都分析遍了，啊，所有的这些方向判断啊、市场判断啊，其实都有逻辑。其实这核心就是有一句话，有一个人说的对了，他说他不信。其实关键是还是在于，就是第一个你没有认真听，第二个也不信。不信的话也正常，因为我也不可能老对啊。有的时候可能你不信的时候，恰恰是你对了，我错了，这完全有可能。我的这个每个判断呢，就是大部分判断的都不是拍脑，都是有理有据的，都会讲这个逻辑啊，讲为什么这样思考啊，不是说一定对，但是绝对是有数据有逻辑支撑的。出请失业数据看到了 20.3 万人，还算正常嘛，就是说也是反映美国就业市场的一个韧性还可以。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会员直播走啊，然后去可以听一下啊，周一晚上的加播，还有前两周的加播啊，看判断的这个准不准确啊，是不是有收获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后面我们再过两三天我就直接调到3180了啊，调到3180了啊，就不搞这个是从送到不送啊，然后再到这个3180，直接就价格提价就完事了啊。让大家这个肉啊，肉再厚一点。两三天是几天？两三天是就是到这个不是开学嘛，有些人说开学嘛，啊，开学嘛，我看周六周日我会员直播，周六我可能我不讲是吧，然后周一啊，最迟周一就周一是8月31号嘛，下周一是吧，最迟周二吧，啊，最迟周二啊，最迟周二之前我就最迟周二啊，我就9月1号调到3180。就是这个加播啊，其实我这个加播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这些加播还是有这个时间节点的重要性的。你看我那次个黄金啊，那个8月5号黄金的那个加播大家还记得吗？8月5号那个黄金的加播，大家觉得那个加播啊，那个加播这个啊，这个准不准确啊。昨天8月5号当时黄金啊就是不是大涨了，大涨之后不是给大家加播了吗？加播了啊，然后加播了，我不是给大家讲，我说右侧啊，黄金的右侧嘛，那这个右侧出现了是吧，右侧出现了。其实意见相左不见得是坏事儿，就是跟比如主播啊，或者跟你看到的一些逻辑意见相左，这不是坏事儿。关键就是说这个意见相左呢，你看到了主播或者看到了他没有看到的这些层面，这个就非常非常有价值了。因为每个人啊，他都有认知的缺陷，或者说这个认知的这个瑕疵的，就是他可能有些地方他确实不了解啊，或者有漏了啊，或者没看到没想到。啊，这块呢，如果他有一些你看到的对方没看到的一些点，这个是比较重，也是比较有价值的。韩国加息不重要啊，没那么重要。韩国加息呢，其实他这个就还不如日本央行加息重要了，不要太在乎这，核心还是美联储，全球央行的央行啊。这两天有加播，周一晚上有加播，周一晚上11点有加播，那个加播很重要啊，那个加播主要讲的是科技啊，去没有听的话一定要去听一下。周一晚上11点的那个加播讲了20分钟啊，然后你要有的拍年卡比较有顾虑的啊，你可以先拍个月卡啊，先拍个月卡体验卡啊，先听一下啊，听一下啊，觉得确实啊，确实有收获啊，觉得确实判断标准，再拍年卡都可以，那都可以。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周一我加播完了，我看一下种玉米的多不多，种玉米的打个种玉米，我看种玉米的多不多啊，种玉米的多不多啊，没种的打个没种，种了的话打个种了。好，种了哈，种了玉米的接下来就是不要没事乱掰玉米啊，不要没事乱掰玉米啊，啊，让这个玉米长一会儿啊，生长一会儿啊，不要乱掰玉米，而且种玉米的方向啊，方向要种的对啊，种的方向对，因为后面的科技即使它有行情它也是很分化的啊，因为经历了七月份的大跌，其实板块之间已经形成分化了，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分化了。现在在重点啊，我只能说我加播完了，我才讲加播完了也才过了三天啊，不是过了三十天是吧？不是过了三十天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能理解的打个理解啊，打个理解 啊，我加播完了，其实也就过了三天而已。看看这个英伟达吧，今天晚上它能不能带动啊，能不能产生一个扩圈的效应啊，能不能带动这个美股的科技啊，啊，再更上一层楼啊。这个如果能的话，对大 A， 对我们这边，对韩国股市啊，都也还有好处的。啊，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那两个方向，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给大家讲的那几个方向啊，强不强啊？其实那几个方向，你在这个市场分化的过程中啊，尤其下跌的过程中，你就观察它。哎，在这个市场下跌的时候，比较抗跌的方向、抗跌的品种，一般来讲啊，它后面也不会太差。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课程啊，跟着我们的会员直播走啊。这个其实有时候一两期的这个加播啊，一两期的这个正常的会员直播，你可能五年、十年的这个课程都回来了。这个金银吃到肉的啊，金银吃到肉的啊，说一下你们这个几年的年卡回来了啊，后面科技呢，希望啊你们也能啊也能吃到肉吧，啊，然后估计到时候还得该骂还得骂啊，该骂还得该按摩按摩，该骂骂是吧？该按摩按摩，该骂骂啊，有时候骂完还舒服了啊，不骂不舒服，不骂的话就想手痒啊，掰点玉米啊或者是啊整点幺蛾子啊做点踢啊或者练点什么柔韧性啊就总想整点啥活啊，整点啥不整活的话就不舒服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是不是一涨就手痒啊，一跌就心慌。好学生们估计都在躺赢着呢啊，都在躺着不知道干嘛的在那儿啊。南姐一涨就想整点幺蛾子啊，一跌呢，今天我播的有点早啊，播的有点早呢，这美股开盘怎么还没开啊，我就等累了啊，但还没开盘呢，我本来开盘还是要想再看一下啊，看一下来开盘的情况啊。明天晚上有个 Jackson Hole 会议啊， Jackson Hole 这个在怀俄明州啊，离黄石不远，每年那个这个八月底这个时候啊，全球央行行长啊，就是大这个主流央行的行长齐聚一堂。然后美联储主席呢会发表一个主旨演讲，反正22年的那个当时那个 Jackson 会议我印象特别深啊，因为在22年8月份那个 Jackson 会议啊，鲍威尔突然变得就是转向了非常鹰派，非常非常鹰派，然后加息是吧，后面连续75几点连续加了四次，非常非常鹰派啊，就那个22年那个 Jackson 会议我印象深刻。哎，对，那个鹿角公园你去过啊？对对对，那个鹿角公园，嗯，然后是，就是今年啊，就今年的 Jackson 会议会不会也有那么大的转向呢？难道是鲍威尔的一个反面吗？直接转割了吗？啊，可能也不至于啊。啊，我觉得沃什可能也不会说太多。二年没直播，二年哪有直播？就录播嘛，那时候没有直播。挂在1150啊，回点血一跌就慌了。你挂在上面的时候，在下面没有啊？没有给它补一补，没有给它均匀一下吗？嗯，很小。然后黄石我去过两次了嘛，嗯，去过两次还是三次？我看我有那时候的那个视频图片没给大家看看啊，冒着热气儿的啊，到处都是冒着热气儿的，什么中那叫什么？那个叫中石泉、中老泉，对，是个活 火山。啊，是活 火山群。如果那个活 火山随时有可能爆发的，是吧？那其实黄石也有危险的，每年也有死人的。一个是有熊嘛，就熊出没啊，经常有熊出没。对，然后你要那个会让你买了一个防熊喷雾啊，一般买了也用不上，大部分时候啊，你是真要用上了，其实你也慌啊。你说熊出没，你跟他怎么周旋呢？其实也慌的啊，也慌的。所以这个一个是熊出没，还有一个风险更大的一个隐在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于它那个很多的那个它很脆，那一层那个地面很脆，而且下面有那个水啊都很沸腾，有可能被烧伤和烫伤的啊，就如果你乱走乱跑是吧，啪嚓一脚踩下去，你可能整个人就人可能烫死了烧死了，它那个都水温非常地热水温很高的，然后加上那一层有时候很脆，下面是空心的，然后你一脚就可能踩下去，可能出问题。所以说黄石有这么两个风险，尤其是第二个风险，每年都有的时候会有问题。反正自从我知道就是这个熊啊，就是北美这个熊比较多呢，我也不敢乱 hiking 啊，不敢乱这个 hiking， 尤其是在这些熊比较多的这些地方啊，像这个阿拉斯加呀，包括这个 啊，黄石这一带啊，就是这个 hiking 多了，确实很容易遇到熊啊，我也害怕呀，这个东西啊，虽然拿防熊喷雾，你感觉好像有效，但真的你熊真的攻击你的时候，谁也不淡定啊，啊，所以我就是也不太敢那个乱 hiking。对，黄石有栈道，但有些人他不信邪嘛，他就跑到外面，他就要去走到一些小道去走一走玩一玩。说到哪儿去了？啊，反正今天看一下这个啊，英伟达盘前涨 6% 啊，那其他的大科技可能不太行，现在亚马逊低开，谷歌低开点， Meta 低开点，苹果低开点，然后费半高开点，就这么个节奏。能带枪吗？持枪要随身携带持枪的要求很高的，在美国。黄石有牛啊，有啊，那个叫什么牛了？北美的那个牛叫什么牛来着？很大的那个牛。啊，不叫牦牛，什么牛来着？老大的一个牛了。啊，野牛，对，北美野牛，特别特别大。犀牛、疯牛。啊，我们这个市场还能不能在这个疯牛能不能来个疯牛啊？这好像一直是不运，一直是比较温和的一头牛。好，我们来就是费半啊，这费半这块大家还是要盯得死一点，就是费半、啊、看一下这个英伟达的财报啊，会不会带来 AI 的扩圈效应啊？尤其是这个费半能不能带动费半的上涨啊，重回上行趋势吧？啊，如果费半能够持续上涨，或者能够带来一个扩圈效应吧，英伟达财报带来一个扩圈效应啊，那其实美股纳斯达克创新高它也比较容易一点吧，啊，包括也会带动整个科技的行情继续深入吧。啊，今天这个海力士盘前涨 4% 啊，盘前涨 4%， 嗯，整体我觉得英伟达这个财报还是可以的，就这个财报它给的这个前瞻啊，给的这个财报挑不出毛病，但是大家也要小心，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啊，对财报很挑剔的，尤其是对 AI 这块啊，这些增速比较快的很挑剔的啊，如果你增速一旦不行的话，或者增速就是不达预期的话，那一定是杀给你看的。你看这英伟达的财报已经非常非常好了，然后一开始出来盘前还跌呢，所以现在市场对 AI 这块其实很苛刻很挑剔的啊，很挑剔的。其实这么挑剔的这个要求啊，说实话啊，真的越往后推啊，比如说到了三季报四季报越推的时候，其实也让人蛮担心的啊，因为没有什么能持续不断的超预期嘛，啊，你总是要均值回归或者怎么样，总那么大的体量了是吧，你已经英伟达50000亿的体量，然后你增速还在40%-50%，甚至明年预期80%的增速，现在是有机构喊出是100000亿的估值目标。其实英伟达它本身估值不算贵啊，贵是不算贵，贵倒是不算贵啊，但是呢确实体量太大了啊，所以这么快的增速市场也很好像也不太愿意给它一个高估值一样。英伟达后的话其实大科技财报都公布完了，基本没有什么了，都七七八八了啊，财报基本已经二季度的财报季已经过去了，整个财报季是比较超预期的，或者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整个业绩层面是30年来非常快的一个季度的一个增速。很快的一个季度增速，真正的隐忧呢，还是那句话，真正的风险，我觉得未来啊，就是即使 AI 泡沫破裂或者怎么样，这个风险不在于 AI 本身啊，还是在于 AI 以外的部门啊 ，AI 以外的这个是不是出问题了啊？我偏向于这儿认为吧，嗯，好，大家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啊，拍个课程啊，跟着我们一年50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后面我们就调到这个3180了。啊，价格就调到3180了啊，尤其是科技啊，大家这个后面有些肉吃的比较厚啊，后面还有迈威尔、博通财报，我看一下博通是几号的财报，博通6月4号发布完了上一季的财报，然后再发布的话下一季是什么时候了，还有一个是英伟达为什么有市场有担忧啊，因为这个将来这个定制芯片啊还有这个像 OpenAI 它也发展自研芯片啊啊，这个慢慢也会蚕食这个英伟达的市场。说说黄金啊，其实黄金的话，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现在一个调整啊，我觉得就是一个调整，就是前面涨得太快太急了，它可能有些调整 就黄金后面的话它还会有催化因素，只要我们讲的那个主线下半年的这个主线没有变，就是从这个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走向最终走向降息预期，再走向降息的落地，只要这个走主线呢没有变的话，我觉得黄金整体来讲大的方向没有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不过涨了急了以后它可能需要一些调整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啊。你说有的时候黄金拿到下周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可以再往远，是不是可以再就是看的不要那么近啊，就是你这黄金你是能拿到下周是基于什么原因觉得它不能拿了，对不对？它有没有一些大的这个变化，对吧？就像一月份我跟大家讲那个黄金，当时我们说哎基本面发生变化，所以说黄金啊，我们说要小心啊，包括当时市场情绪啊，啊，包括这个啊，涨得比较凶啊，啊等等，对吧？啊凶，对吧？这个黄金呢，当然了，就是说它后面就是有会不会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因素变化，是吧？那我们是要认真去观察去看。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现在这个调整还算正常嘛，啊，正常嘛，啊，反正黄金的话，跟着我的会员直播走就可以了，是吧？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黄金给大家这个将近一年吧，啊，这一年黄金啊，黄金白银的把握准确不准确？当然了，黄金如果出现一些，如果黄金出现一些异常，或者黄金出现一些有可能出现像十月份去年十月份的那种剧烈调整的时候，我会员直播也会给大家讲，啊，如果觉得可能有变化的话，也会给大家讲。明天指数会下跌吗？嗯，不要太关注于今天、明天这个短期，你要关注一下这个稍微有点时间的中线的三到六个月的啊市场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靠折腾，靠不断的掰玉米，这个你是吃不到大的肉的，就是还是要什么，还是要有一些主线的一些行情和变化。那黄金会员直播会收通知吗？会的啊，大家评论区说黄金每个节点我是不是有给大家都有加播啊，有播啊，有的话打个有，就是黄金这块是不是给大家就保姆级服务了啊，是的打个是的。啊，金银的话是不是给大家有金银这块是不是达到保姆级的服务了啊，是的话打个是的。都说黄金会调整一周，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能告诉你调整多长时间或者调整什么幅度的啊，我觉得不是骗子就是你是傻子啊，就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就是说它调整多长时间呢，我觉得没有人能知道吧。啊就是你在这个比如说4300-4400的时候啊，前几天的时候啊，那你知道它突然调着调着不调了，突然啪嚓一下涨起来了吗？啊，反正黄金这面金银这块啊，我如果有变化我会会员直播里面第一时间给大家讲啊，第一时间。那现在没什么，我觉得没正常的一个调整啊，没有看到就是它很异样很异常啊。美元还有机会走强吗？暂时没有，暂时还是偏弱的啊。好，没有拍课的去拍课程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我就调到3180了啊，如果大家肉再吃的厚一点啊。黄金支撑位大约多少？又要搞支撑位和阻力位了吗？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支撑位，就是所有的这个阻力位在上涨趋势里面都是涨破的。港股还趋势向下吗？港股我觉得后面就是如果科技就是还它跟科技还是个跷跷板的行情，跷跷板的这个样子。如果科技起来的话，港股啊差不多就到头了。就港股这一波的反弹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不见得一定对啊，就是港股这块我觉得基本已经反弹走入一个尾声了。啊，基本走到一个尾声了，啊，之前听你美元强换了点啊，这个美元就是你要听跟着我的会员直播走，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啊，我对美元的这个观点是不是有调整啊？是不是在这个 101.8 的时候，当时我就明确说美元可能要走弱了啊？大家记得吗？记得打个记得，就是美元的话，我在会员直播里面第一时间其实给大家观点有变化有调整，就是美元啊，它从 101.8 它可能再突破的话，暂时可能突破不了，可能要回落了。这个啊，就是我的会员直播里面会把这些观点啊，都第一时间啊，讲给大家的啊，其实就是换了亏了点也没事儿，因为美元它这个起起落落啊，它后面可能到这个四季度啊，11、12月份啊，它可能又走强啊，或者我意思就是人民币它也不会升太多啊，它其实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啊，它整个几轮周期啊，贬贬升升，每一次贬的比上一次贬的多。对吧，这个18年贬的比15-16年的一波多啊，贬到 7.2-7.3， 22年23年贬到 7.4 啊，它每一轮贬的会比上一轮多一点。美国很喜欢露营的啊，就布莱斯那个很多红石头那个是吧，美国很喜欢露营的 啊，露营是在美国旅游比较重要的一个体验嘛。恒生科技属于科技还是港股？恒生科技，就恒生科技啊，它跟那个，它跟那个 AI 硬科技是两种科技啊。这个恒生科技是偏什么？还是偏这个消费属性，或者受这个经济周期影响？所以恒生科技这块，你看到恒生科技这块，它有的它其实也是跟这个 A 股的硬科技是跷跷板啊。就是如果咱们这边的硬科技啊这些 AI 相关的科技啊如果涨的话啊，如果涨的话，那边的那个恒生科技呢可能就会跌啊，就是偏跷跷板这个效应啊，就是这还是我觉得还是这么一个节奏吧啊。所以我觉得恒生科技其实就是个反弹啊，反弹完了我觉得就基本就结束了，没有持续性啊。恒生科技我说实话，就是恒生科技说实话我觉得它的基本面不行啊，当然了等它那个里面指数再调整可能好一点，就现在的这种结构，这三十只里面我觉得整个这个恒生科技我还是只是看它一个反弹啊，反弹结束了我觉得它还得往下啊，不太看好吧，你就这样讲吧，不太看好啊，还是跷跷板。恒生套了一年，你看恒生其实恒生科技从去年十月份啊其实基本就见顶了，后面一路其实已经走得很弱了啊，很弱了啊。腾讯现在有个问题，一个资本开支高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它也跟国内基本面有息息相关啊，所以他们表现我觉得都不会太好啊，或者表现怎么讲呢？比较难啊，很好吧？它和这个现在这个主轴啊 ，AI 硬科技这个方向还是不一样。好，大家有连线的可以连线啊。然后今天播早了啊，本来一般我是直播。陪大家去看一下美股的这个开盘，稍微看一会儿，然后就下播了，啊，然后，对，我去年就不太看好恒科，大家还记得吗？就关于恒生科技，从去年十二月份我就不太看好，啊，大家记得吗？就关于恒生科技，我说这个恒生科技啊，它是消费科技，大家记得打个记得，就恒生科技这块我挺早就不看好了，啊，挺早就不太看好。然后关于港股呢，其实港股呢我是在就是大科技啊七月份那个就是咱们大 A 的科技啊，大 A 的科技跌之前我是觉得它可能会有一个反弹，就是不要看得太空，大家还记得吗？有一期会员直播我给大家讲的啊，会员直播我讲的，我说当时恒生指数啊，我说跌的比较多了啊，跌有点超跌了，当时楠姐不是她也跑了也躲到这个恒生这个方向了吗？她不是黄金和恒生港股选一个吗？他最后选了港股的方向还是选的挺好的啊，其实选对了这个方向，对吧？我是什么播音主播，没有站起来准备倒立。美债的话主要收益率现在下不来啊，这个收益率就是上不去下不来，处于这么个阶段啊，看一下明天卧室的讲话啊能不能定一个方向，也许收益率就下来了也有可能啊。大家这个啊，就是我给大家周一啊加播的讲的那两个方向，加波给大家讲了那两个方向，半导体产就是不能，就加波给大家讲的那几个方向啊，这个狗不要狗熊掰玉米啊。对，恒生科技我很早就不看好。恒生科技的话，我当时讲了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它跟消费太相关了，跟这个基本面也太相关。我不是说了，咱们这个老灯和消费不行吗？原因就是在这儿啊。我们的科技这块其实跟我们的内需相关性并不高，就我们的这个 AI 硬科技这块。它其实跟什么？跟全球的这个 AI 科技，或者跟全球产业链、全球的需求更相关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大黄为什么表现最差？你从哪看到大黄表现最差？就是从一天的涨跌看到最差，就看一天的涨跌最差。大黄其实最近这一个月表现的还不好嘛？大家评论区说一下大黄啊，这个八月份以来表现的好不好？好的打个好。有人居然说大黄表现的最差啊，他就只能看一天，只能看这么两厘米的距离，那有啥办法啊？你只能看两厘米距离，那没办法。今天可以送一个月吗？昨天忙的没来听直播啊，你赶上了啊，你赶上这个好时机了，赶对了啊！今天确实是买年卡还送一个月，今天还送啊，还可以送啊，可以送。我们在4000点啊，就是大黄四千美金一盎司的时候，是不是给大家啊？是不是给大家这个应对的啊？就是。做了应对啊，就是你看大黄表现不好，你就看一两天啊，那有啥意义啊？你说大黄就算这两天下跌，加起来也没跌连2%都不到。大黄的回调啊，大黄的回调，大家说一下，连2%都不到。有人说明晚卧室宣布加息，黄金会跌，哎，怎么讲？所以说我说这个市场啊， 我说很多人连第一关都过不了，就识别真相与谎言都过不了啊，更不要说第二关和第三关了啊。大家还记得我讲的来到这个市场的三关吗？第一关识别真相与谎言啊，很多伪逻辑。你比如说明天是有人说明天卧室要加息，从哪只眼睛从哪个概率上看到卧室要加息的啊？你从那个 Fed Watch 2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准确的啊期货交易出来的这个概率，九月份它也不加息，更不要说明天能加息了。九月份都不加息的概率都只有不到40%，怎么可能明天加息呢？他没事干了，想敲市场一棒子啊，吓唬市场，怎么可能明天加息？你连这就是什么第一关真相与谎言，真相与谎言这一关很多人都识别不了啊，很多人被伪逻辑带着团团转啊，什么阴谋论啊、大国论啊、什么阴谋论啊这种啊，还有这个之前的黄金的三板斧啊，什么什么就什么这个美债违约啊，美元信用瓦解啊，什么地缘风险冲突升级啊，央行购金啊，就是在一月份啊，我意思经营最狂热的时候啊，当时大家对这个被这个黄金的三板斧所迷惑啊，这个三板斧就是黄金的这种伪逻辑吧啊，也不全是伪逻辑，就是这个次要逻辑吧。还有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这是第一关，真相与谎言能不能识别啊？第二关是什么？第二关是关于人性的考验，就是贪婪与恐惧。是吧，在这个市场比较恐惧的时候，你敢不敢反其道而行之啊？市场非常狂热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分批逐步的撤退啊？这个是第二层考验，就是人性的贪婪与恐惧。这也挺难的，因为这是逆人性的嘛。那我们正常人下跌都会有恐慌的嘛，对不对？上涨都会狂喜嘛，对吧？这是第二个挑战。还有第三个挑战，第三个挑战就是关于这个过去与未来，其实涉及到洞察力的挑战，就是你能不能够看到未来的行业发展变化，看到未来的经济周期的演进，看到未来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加息或者降息。今年加息的概率还挺高的，就12月份之前啊，加息的概率还有将近 70%， 但这个是动态变化的，我意思随着这个更多经济数据的出炉啊，这个加息预期我个人认为啊，它慢慢的会被打掉的，就是从加息预期走向不加息，然后再走向降息预期，最终走向降息的一个落地啊，这是个过程嘛。啊，这也是下半年我认为的一个宏观交易主轴。再有就是什么呢？啊，再有就是说，就是这个市场是看未来的嘛，不是看过去的嘛。所以看未来的话，你需要有洞察力嘛。啊，那这个也是很珍贵的东西。哎呀，好，
晚上好，刚才这儿开麦了啊，刚刚在外边，这是回到家里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那你多讲一会儿，你再多讲，你先讲讲别的，我上个卫生间，你先给他们讲讲，然后我再回来再讨论。
我讲讲啊。
你就问问题，你就说问题吧。
哦，
你讲讲。
我问问题，您能听见吗？
能听见。
啊，好，就是我的问题啊，是这样，就是前段时间贝森特干预美债嘛，然后特朗普也说必要时会出动美军来保这个美债，就是针对这件事儿，针对这些言论，市场上有两种就是截然不同的声音。第一种声音就是说，就是美债已经出现了就是大家没有认识到的问题，就是他这种问题已经大到就是贝森特和特朗普要出来喊话了，就是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贝森特和特朗普都已经出来保美债，那么美债未来就肯定不会发生问题。就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到底谁是正确的，就是。听老师的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也听到过老师关于美债的一些观点，但是针对近期的一些变化，所以我想再进一步了解，就是老师的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就是其实我辛苦倒不怕，我怕就是因为我这上线了，然后别影响那个直播在线的人数，叫什么影响人家生意，叫什么不能砸人家饭碗嘛，不能砸老师饭碗。
哎，小姐，不好意思，我刚才是这个撒了个善意的谎言，我其实听不到你讲啥。不好意思，让你给大家，
我再重复一遍啊，快一点，重复一遍。
好了，
就是最近这几个交易日，就是贝森特出来干预美债，然后特朗普也说必要时会出动这个美军来保这个美债。然后针对这个这件事儿，市场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就是说，美债出现了大家看不到的问题，所以需要贝森特出来，需要特朗普出来喊话。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 特朗普和贝滕特都出来喊话了，那么美债未来一定不会出现问题。就这两种不相同的观点，到底谁是正确的呢？老师，您认为？就是之前我听您的课程，也听您简单提到过关于美债的观点，但是近期不是有一些新的事情发生吗？我想再了解一下您的看法，就是
其实关于美债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贝森特也好，董王也好，他们其实确实是有能力去影响他的。一个是有手中有工具嘛，第二个就是关于那个就是那个时事啊，我因为一讲那个词，他就老判罚我，就是他们不是对那个时事的有影响嘛，对那个局面可以产生影响嘛，所以说从这两个角度，它都能影响美债的这个收益率的。但是美债的收益率，说实话，它为什么就是最近也没有持续攀升呢？我觉得也跟就是说这个局面走到现在嘛，因为它也没有全面的在扩大嘛，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高位震荡的一个状态。就是收益率这个风险呢，我觉得上次也分析了，就是说如果没有持续的走高，快速的走高，我觉得风险不是特别大。所以美债这块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就是很多人从这个规模啊40万亿的角度啊去担心它这个违约啊什么的，不会违约的，这个都是不了解整个的这个就是美债的这个发行啊运作啊这个机制在里面，没有哪个国家没事干会让自己的这个国债违约的。他会对。
您说这个美债收益率连续上涨了六个月，从这个美伊冲突以来就开始连续上涨美债收益率。你说它是单纯的单一因素美伊冲突导致的吗？就是说反过来，因为现在我也比较认同您的观点，就是说首先美伊这个武力方面可能已经不能再升级了，然后经济方面它也有点卡口，就是这个什么锤子重重的就不是高高抬起轻轻的放下的这种感觉。
是。
然后现在你说，如果要是说过去六个月美债收益率一直上涨，是因为美伊冲突的话，那么现在，那么就是美债收益率就比较乐观嘛，可能会持续下降。但是你说它这六个月的上涨，是仅仅是因为这一个因素吗？还有没有别的咱们大家看不到的？
就是你这样思考是对的，但是这个是个应该是个挺主要的因素，它是个挺重要的一个因素
啊，它是个主线因素，就是。
对，是个主线因素，我认为是个主线因素，因为它的每个节点每个阶段的变化你去看一下，确实都跟那个局势的变化有关系，就是它的这些节点，它中间不是也下来过吗？下来以后不是又上去了吗？其实都那个跟那个局势的发展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整体上还是什么的，整体上还是这是个主线，是个主因吧。
嗯，那这样一看来其实还是没有必要过于担心哦，还相对乐观一些，我感觉，未来美债收益
对对，美债收益这块的话，对，没有那么担心，就是它上也不见得上得动，但是什么时候能下来？这个下来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下来的时候，它对各个市场、大类资产的影响到底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带来一个就是说。属于最后的疯狂或者怎么样吧，能不能带来一波刺激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值得关注。
嗯，其实目前来看好像也不是说下来可能也不一定就非常的流畅。
是的，好吧。不好意思我用这个了，用这个的话就是我听不到你讲话了，还得戴个耳机。
就是目前来看，
因为快没电了，所以我把这个换成这个麦克了我听一下你讲啥，我听不到了你再说一下喂。
就是目前来看可能也不一定就非常的流畅的这个价的，因为我现在他们也没开始谈判什么的嘛，
对对对，
只是说
不是很流畅。
对，
要流畅的话原油就嘁哩喀啦就下去了。
对对对，
不是很流畅。
好，感谢常老师。
好的，没问题。反正不是太流畅，它也不是往那个反方向走嘛，对不
对？
对，
没有恶化，就是
对对对，没有恶化，对对，这个词说的好，没有恶化，对。好的，行，那先这样好，哎呀，还有再陪大家个十分钟是吧？好，这个等这个美股开盘稍微看一会儿，我们就差不多下播。今天播时间也挺长了，说实话，播的早，今天播的有点早。以后不能，以后还不能播得太早，播早了还熬不到这个美股开盘，是吧？播晚了又睡觉太晚啊，现在都已经听不懂了，好吧，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程尤其是把周一的加播就是还有上周的加播去听一下然后我们这个加播的话，这个10点都蛮重要的。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这个啊能把握住该把握住的机会啊，把握住该把握的这个机会，好吧，啊，那把握住该把握的这个机会啊，然后该吃到的肉要吃，吃到啊，该吃到的肉就吃，吃到之后啊，尤其你像金银啊这种是吧，其实挺快的速度这一波啊，其实吃到也就吃到了啊，没吃到的话这个啊，刚才跟那个小铁同学啊吃这个看那个这个善意的谎言欺骗了他一下，还是能听到，大家评论区说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啊值不值啊，值不值，值的话打个超值啊，是不是超值啊，对，慢慢课就等开盘了，是啊，科技这块我给大家讲的那几个方向还是那几个方向啊，我觉得那几个方向还是挺强的，说实话啊，做那个啥嘛，期货嘛，做当然做啊，这那几个方向还是挺强的啊，那几个方向还是挺强，大家去再去啊看一看啊啊，接下来我觉得就是金银调整啊，修整是正常的啊，加播在哪里看？加播在会员直播啊，加播在会员直播里面看，加播在会员直播里面去看一下，然后上这周一有一个加播，然后前两周还有加播，前两周是加播黄金的啊，在黄金涨之前做了加播，这次是周一是做了个啊，就是科技给大家做了个加播，讲了几个方向啊，去听一下啊，去听一下啊，这个金银吃到肉了，希望你们后面啊，在这个科技方向也能吃到肉，好吧？黄金会回调到多少？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哪有那么神是吧？我这你说回调到几个哪个点我都知道，我真不知道啊啊！我只是说就是黄金，你说回调的很多，比如再回调到4300、4400啊，我觉得这个概率不高啊，因为很多的资金都等着呢。你就说现在评论区说一下，如果有回调啊，大家说一下有回调啊，是机会还是风险？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黄金如果有大的回调，有回调，你觉得是机会还是风险？你知道，连这个对吧？多少人盯着黄金的啊？这种大众信仰很深的这种品种，你要有回调的话，都冲上去了，它能给你调得很深吗？啊，我觉得比较困难。在4300、4400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很多人说，哎，也有回调啊，能不能调到4000、4100？啊，大家还记得吗？我说，你想调到4000、4100，难度很大，啊。难度很大，大家还记得吗？啊，然后那个时候不停的有人问能不能买大金镯子啊，我是不是说路见不平一声吼啊？全球科技的联动是目前还是这个状态，目前至少还是这个状态啊，就是很多人金银掰的玉米啊，都会拍大腿的啊，你会容易拍大腿啊，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知道它调得到哪儿或者调多长时间，你像前两天的时候是吧，调到4400、4400稍微调一下啊，然后啪嚓一下就上去了。哦，那黄金啊这玩意儿它确实还真有两倍做多三倍做多的东西啊，那玩意儿也很暴力啊，也就是也挺夸张的。这盘前的纳斯达克涨 0.9， 费半涨 2点多啊，我们看看到底今天晚上怎么走吧 啊如果今天晚上美股啊，不要走成高开低走啊！今天美股别走成高开低走，走成高开低走其实就有点难看了啊！就等于大家觉得，哎，这个英伟达的财报这么好啊，照样该跌还是跌，那就不太好了啊！大家评论区说一下，今天美股会走成高开，会不会走成高开低走啊？会不会走成？哎呀，再闲聊闲聊啊！然后一开盘看两眼就差不多，我们就下播吧，是不是？今晚如果美股这边在英伟达的财报的带动下，然后整个科技能大涨或者科技走势比较好的话，明天对我们大 A 也是比较友好的啊，对大 A 也会比较，也对韩国股市啊大 A 都会比较有利嘛。目前啊就是英伟达的这份财报啊，就是现在盘前啊，不敢说盘后一定怎么样，至少盘前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英伟达的上涨呢，它其实带动了整个费城半导体的上涨，就是出现了我所说的这个扩圈效应的，至少盘前是这样，开盘以后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要观察要看是吧，要什么大胆假设，要小心求证是吧，小心求证啊，至少在盘前英伟达的财报的上涨啊，它确实不是它独涨了，大家有发现吗，它是真正确实还是带动了费半的上涨了，包括带动了存储的上涨了，大家有看到吗，有看到的打个看到啊，大家看到有看到吧 啊，至于盘后开盘以后啊，是不是还能这样，这就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了。啊，就是盘前确实英伟达的这份财报交出来以后，确实带动了整个费半的上涨，也带动了什么存储的上涨，美光啊、海力士啊都带动了。也就是说，在盘前我们确实也看到这种扩圈效应了，啊，但是在开盘以后呢，啊，这种扩圈效应能不能持续啊，或者能不能进一步深化，这就是我们观察的重点了。那对啊，存储啊，其实英伟达的财报它跟存储我觉得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这个数据中心的建设里面啊，包括跟 GPU 的这个使用，你得配套存储才能用啊，对不对？好，没有拍课的去拍个课吧，拍个课啊，去跟着我们的一年五十期的会员直播走啊。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然后后面我们马上就调整到3180了啊，调到3180了啊，调到3180。怎么听课啊？在小鹅通学员版 APP 里面听课，然后客服他会引导你进入课程啊，进入课程，好吧？客服也会联系你，对。啊，如果今天在英伟达达子的带动下，啊，昨天不是说不走啊，被他们给说的又那个啥了啊。然后我后面发现还是直接提价比较利索，不要搞什么从送到不送再到提价了，干脆一步到位啊，从2980直接干到3180啊。然后这个啊，要不然说两句耳朵根子一软，然后又那个什么了啊。所以还是先把价格弄上去，这个我觉得是。啊，一锤定音的事啊，因为价格上去了，你不可能下来嘛，一下来你不就紊乱了嘛，对吧？就是耳朵根子软，你也没法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啊，比较直接的，比较坚决的。对，老师现在有啊，所以我想好了啊，就是这样去应对吧。今晚美股要是给干成高开低走了，干成高开低走了啊，那还是有点奇怪的，有点不太正常的，或者有点要注意一点的啊，就是仓位啊什么还要控制。如果今晚美股走的挺好的，是吧？然后产生扩圈效应了，是吧？英伟达上涨也带动存储啊，费半都上涨了，然后高开高走，涨得挺好的，嗯，那我觉得这个对大 A 这个是好现象，那这是好现象，嗯，因为说实话，费半啊什么的也调整蛮长时间了。啊，调整蛮长时间了，就这个时候在英伟达的带动下，就是往上起势，我觉得也还算是比较正常嘛，嗯，啊，也算比较正常。当然是高开高走好了，高开低走能好吗？高开低走不全部给闷死了吗？连涨价的逻辑都这么合理啊？讲一下长三金我讲了就是后面科技的行情的这个尾声啊，什么时候到尾声，这个风向标就看它啊。如果大象起舞的时候，应该离尾声就不远了。年卡什么时候涨价？年卡就是就最近两三天了嘛啊，调到这个3180啊。然后周六我也不播了，估计周日我也不播了，周日会员直播，哎，开盘了啊，所以我这个年卡。很快就涨到这个3180了啊，3180了，我就不搞那个从送到不送了，我就直接一步到位涨价完事儿啊，道理。好，我们看一下美股开盘了啊，咱们不谈这个事儿了啊，不是这，反正你们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我是想好了，还是用涨价的直接一步到位啊，不要从那个送到不送啊。好，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啥吧啊，看一下美股怎么弄吧啊，对，小助理也累，看一下那个。美股开盘怎么走吧？我这怎么不动了？我的电脑这么慢吗？哦，高开了一点啊！看看今天美股啊，纳斯达克啊，能还有费半啊，能不能高开高走啊？如果是高开高走，当然是最好了，那、啊、最好了啊！如果高开高走意味着什么？就是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啊，它产生了扩圈效应，它跟那个六月底啊，美光的财报和三星的财报出来之后刚好相反。大家还记吗？当时讲，我说，哎，我说美光的财报这么业绩这么炸裂，啊，这么炸裂，啊，这个股价不涨反跌，而且没有带来扩圈效应，啊，我当时是不是给大家讲到那个科技的风险的时候提到过这个？啊，提到过的话，大家打个是的啊，给大家提到过这个。对，今天拍年卡给大家送一个月啊，后面我们就直接价格提高到3180了啊，3180。那你们吃这个涨的课价格要分，那你们吃到肉了是不是要、嗯、大象是什么？没有 看看今天怎么走。不会涨价的，这个就是什么狼来了还是怎么样？好，美股高开啊，美股高开，看一下，对吧？金银震荡，美股高开，能不能走成高开高走呢？或者不用高开高走，能稳住也行，就是不要跳水，跳水就比较麻烦啊。英伟达还挺强的，达子还是强啊，高开也看这个样子也能稳住。其实这个达子啊，他这个能不能啊，能不能就是创出新高，或者能不能啊，就是带领整个 AI 的这个整个这个硬件板块往上冲也很重要，也是个很重要的风向标。好吧，差不多播不动了哦，还剩最后四单，年卡还剩最后四单啊，然后卖完我们就下播了，好吧？这个后面我就这个直接调价了，不搞那个就是从送到不送啊，然后再调价那个过程了，直接就调价，要不然的话这个没完没了了。好吧，最后还有四单啊，没有拍的去拍一下，然后我们就下播了，好吧？今天拍年卡还是给大家送一个月啊，送一个月，然后我们稍微看看盘啊，然后我们就下播了啊。存储反正还在晃荡吧，也我觉得跌可能也跌不动啊，但是就是看看今天美股怎么走吧啊，反正今天这个美股它别跳水，正常就行啊，正常能走的正常就行，小碎步哪怕小碎步也可以啊。好，还有最后两单啊，最后两单啊，拍完我们就结束啊。今天播的有点早，有点累了，然后早上起的有点早啊。黄金聊聊，黄金是正常啊，正常调整。美股很妖娆的，就是现在就是你刚开盘看的这两下子，有时候它就是很妖娆的，不好讲，就是有时候它就是开盘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走势和后面差别很大啊，差别很大。卖完了，拍完了，拍完了，卖完了，没了，收工了，开盘了啊，没有了，好了，打烊打烊，好吧，下播吧，收工了。然后大家就是明天早上起来看看美股吧，或者后面看看美股，只要美股走势还是稳健的正常的啊，美股科技还算正常的啊，然后呢啊，我觉得整个就还算健康吧，啊，健康就还健康啊，看看英伟达能不能产生扩圈效应啊，扩圈效应。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我们下期再见啊，累了累了。